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啊，今天啊下午说在家居士菩萨戒六转二十八期啊，那我说这个过去讲啊，戒为道之本，就是说只要是修道的人啊，必须要重视戒，因为戒能摄心，能摄威仪，摄善法，摄菩提心啊。他说没有戒，这些都是善事，就像再大的功德如果没有戒力，它都会很轻易的消失或者散掉。所以戒力，特别是菩萨戒，其实就是叫愿力啊，叫菩提心。所以戒呢，它有很多种，有三规，三规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心啊，有三戒、五戒、八戒、十戒、250戒及菩萨戒，戒有多重。说由于呢众生他这个差别不一样，所以就现出种种戒。他说戒题是一，但是呢戒品多种，所以我们不管受任何一个戒，都以三规为本，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佛法僧，那么不以佛法僧为戒之根的人，此一切戒律都是外道。比例来讲啊，基督教啦、天主教啦、还有道教啦、还有别的什么教，那么说他也会持戒，他也修行，他也持戒，但是呢他不是以三规为本，所以他那个戒律啊就是外道，乃至于呢还有邪道。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从三规来说啊，这个因为我们学佛的人首先要知道三规一啊，而三规一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第一个啊叫善根规一、相似规一啊，这个语法规一。那什么叫还有这个什么叫善根皈依呢？比例来讲，这个黄鳝啊、鱼啊，包括你家里什么七岁以下的孩子啊，都属于是善根皈依啊，就是包括孩子上到庙的去皈依啊，都叫善根皈依。善根皈依就给他追一个金刚种子，那么说他不一定学佛，但是只要他皈依一下都是有用的。比如翻身，翻身那些鱼啊，给他皈依一下，但是说他这个金刚种子均久一天会爆发出来。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放生等于杀生，你看这个放了好多的生命被人家杀掉了，被人家捞走了，这个你不要管。我认为放生呢，不要认为说啊被人家杀吃你就认为不去放生了啊，但是放生也不一定非要放生才能放生。如果你真正的有清净心啊，你在菜市场啊，拼命的叫啊！看到那个人家杀鱼的，在编个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都是可以的，或者念往生咒，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都可以，因为南无这两个字就是皈依的意思嘛。这样你念上南无阿弥陀佛，都有三个在里面，都需要是皈依的意思啊。那说这个善根皈依，那说还有一个呢，叫做相似皈依啊。就是不是语法的皈依，相似的皈依。那就是说比例来讲，在庙里找一个父亲啊，然后见到师父就像见到爸爸妈妈一样啊，感情运势或者是粉丝性质的，或者是追捧某一个人的。你说呢，不是三宝弟子吧，他又是皈依三宝的。你说他皈依三宝，他就崇拜某一个人，所以呢他只能说在精神上面找到一个安慰的人。所以学佛法，只要你是有这个粉丝或者捧某一个人的这种概念，都处于相似范围之内。很多小庙里面啊，师父不会跟这个徒弟讲这个三皈依的意思，他说啊，皈依了你只有我的徒弟了，就说一声给你停个皈依证，也不做仪式。他说这个也不跟他讲皈依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成子以后呢，那个居士就天天往他庙里跑，时间久了也不能说他没有善根 啊，那么说对师傅非常的恭敬，好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家里的家产都是给师傅啊，这个供养师傅。你看他像吧，所有的行为都是很虔诚的，但是呢他这种就要相似啊，不能够与理的皈依。那与理的皈依呢，他必须要了解自信，要跟他讲，要跟他讲清楚什么叫佛，什么叫法，什么叫身。而说佛或者说是觉悟啊，法就是正念啊，身就是清净。他说这个，他说真正的皈依它分成两种，一种离上皈依，一种事上皈依。事上皈依就是啊，我们在佛面前皈依这种方法和仪式啊。离上皈依就是自性皈依。然后自性皈依跟离上皈依叫离事，离跟事，离在事中，事在离中，离事是不能分开了的。因为离在事中，你皈依这个佛法身三宝的事，就是你自性的理。因为没有自信的话，你事也不会现前。那么这个事在理里面，你要了解，不能有些人说我理上皈依就不要事了，就不要到庙里去皈依了，我心中有三宝就可以了，这不行的。因为理在事中，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佛都不能是理，就不能是心的话，还叫理上皈依吗？啊，就是说拼就是把那个事拼掉，然后说理的人是狂人。而说执着于事而偏离，就是拼离，就把它拼掉的离拼掉的人呢，就是遮离呀、啊。啊，说是遮离就勤俭。所以呢，有人在寺庙里皈依，他就不知道自性三宝；有人在离上等的一些道理呢，就不知道事上三宝。离事它是互相援引的，所以呢，有人啊。也不要执着于事，也不要执着于理啊，从事上去理见，从理上啊行事行。所以呢，在事上要行，在理上要会，要离事圆融。所以呢，这个叫于法的皈依啊。好，那说这个本来皈依三宝，皈依的时候就可以解脱了。佛陀在世的时候啊，皈依三宝就可以令他解脱。那为什么要？持这个那么多的戒律呢，就是尊生又无实的习气啊。戒律有其两种，一个呢是摄其一切尊生善啊，去尊生一切恶，恶就是你无实的无明和习气，善法就是你的自信啊。那么说最重要的还是菩提心，摄其一切尊生，就是说这样你持五戒能持一切啊，这个增进功德，就是说这个最大的功德在哪里，就在无戒上面。而无戒就是身口意，是不杀盗淫妄，就这五条戒就是增进功德，真实清净的功德啊。就像大海的水透达到底，如果你真正的懂得无戒的话，这五戒一切善法成此生，就是一切善法都从五戒里面生出来，就是身耶口耶意耶，就是身杀盗淫，口业就是妄语绮语两舌恶口，意业就是贪嗔痴。所以那么讲到说就是杀盗淫妄酒。那么从五戒里面分出十戒，从十戒里面就分出250戒，250戒再往出分84000戒，所有的戒律都是从五戒里面出来。所以呢，五戒是根本，是吧？五戒是一切功德之本啊，就是说不管是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他说所有国土的清净庄严啊，解脱乃至于种种神通妙用，都是来自于五戒。所以此五戒就是根啊，五戒好比是花，知道吗？所有的庄严都从这根本上面引发出来，引发出来。他说它的根本，所以你们持五戒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啊，一般都不知道，因为说我要250戒还是这个菩萨戒，却不知道五戒就是根本。一切戒律都从无戒里出来，而无戒是身口意出来，身口意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对吧？就是一念心。所以呢，设十戒也好，设五戒，设250戒，设84000戒，都是在无戒的基础上，是吧？所以这个皈依，按照皈依来讲的话，在皈依的时候就告诉他无戒，所以我们给人家皈依的时候呢，同时也跟他讲十善。 就是说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到最后面应学十善，应当学十善，就是啊，不杀生能持佛，不偷盗能持佛，就要跟他讲一遍。啊，刚才就说啊，亲近身口意，啊，修学十善法，就是修学十善法，在我所有的弟子皈依的时候，就应该有这个，是吧？就是说啊，皈依三宝啊。就是说你皈依了以后呢，应该修学十善法，我这个十善法就是五戒，是吧？所以呢，就是说皈依的时候就应该持五戒了，我不是说在某一个时候呢持五戒。你看这个五戒可以摄护啊，因为相摄心故啊，因为五戒就是一切相，五戒就是说五戒为什么是一切相呢？就是说不杀生常是寿命相，不偷盗法界相，不邪眼相貌状言相，是吧？就是啊、这个不妄语杀盗淫妄嘛，不妄语和合相，就是团体相，不饮酒智慧称名相。这个世界除了这个思想还有别的相吗？一个生命，一个法界，如果没有生命，这个世界立即消失我们的生命。第二个啊、身体的这个色身相互错法，这样这是不偷盗。不邪淫就是你的相貌，不管你是丑的是美的啊，它都是相貌啊，相貌来自于不邪淫，就是你就是知之相应呢 啊夜夜相当，知之相望，这个就是礼节。在极乐世界不有着知之相望夜夜相当，这个叫礼节，礼节就是种种病这个庄严体。那我们现在你看看，两个眼睛对着两个眼睛，是吧？鼻子跟这个嘴巴都相对的，这个身体就比较很好看，就是知之相望夜夜相当。那么说这个人呢啊，就比较庄严啊，这些庄严都是来自于不淫。一个淫欲的人呢，眼睛是歪的，鼻子是斜的啊，这个嘴巴是这个怎么样的歪的。他说身体呢六根不全，为什么呢？啊，就淫比较重，所以呢淫相貌或者是山河大地虚空比较庄严，都是来自于不淫才有这个相貌，有相貌出来，有没有相貌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对吧？我说第四个要团体，团体大家呢，我们地球这么多人都是因为我们之间都有一定的关系，是吧？我们找一找发现自己啊，生命是统一体的嘛，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是有很多的东西聚集在一起，都是有因缘的，我们都是有因缘的。如果没有因缘，我们不会聚会在一起。那说只有不打妄语我们才会在一起，打妄语我们就会分离啊，你也妄语我也妄语，家里就会分掉，你的单位也会分掉，你的朋友也会离开你。他说在果报上来讲自然而然就分开了，不需要去打架以后再分，他就还没打架就分开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见你就看不惯，你见我就看不惯。那我见我为什么看你惯？我见你为什么看呢？因为我过去不打妄语，对我就有信任呢，是不是？如果你现在一见到我就是反对了，你还会听我的法吗？因为过去不打妄语，所以大家觉得，所以法师讲法还有一个非常必须要具足的条件，就是不打妄语。只有不打妄语的话，才能够感召很多众生听你的法。如果你打妄语，就没办法，众生见到你，你讲真话也没有用，因为人家一见到你就反了。果报上面一见到你就要离开你啊，觉得不喜欢你啊，因为这个果报上面就没有对你就没有信任了，因为不打妄语信用报啊，打妄语啊就没有信任了，是不是？所以你讲话讲得再好，人家也不会信任你。所以呢，他必须修心的就不打妄语。所以这个世界居住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过去幸运，大家互相这个幸运，就是不打妄语果报。如果要是打妄语，那你家从哪里来呀？都是不打妄语来的。你的单位怎么来的？你的朋友怎么来的？我们在一起是怎么来的？都是不打妄语。如果打妄语，我们就不可能在一起。所以这个世界一定是不打妄语而形成的种种团体，啊，不智慧。是吧？你如果没有聪明才智，你就会饿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说，那就没有聪明才智，听也听不懂话，做也做不了事，都开车都不知道回家，因为没有智慧嘛，愚蠢嘛。所以呢，这个世界就是五种果报，而这个五种果报展开来就往外长，往外长就，那说250界啊，84000界都是从五界里分出来。那说这个。你了解这个题你就知道了啊。那么说这个三规 啊，三归呀、啊，归佛、归法、归僧，有三条戒。归佛不能归于邪门外道，所以我们这里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你归佛以后就不能归于邪门外道，什么法轮功啊、六魂智啊，或者是某一些人，啊，我们就要离开他啊，还有什么？那么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善神，我们还是要尊重他，比如讲老子、孔子。啊，还有这个我们的底下还有娘娘啊，这些善神，那我说我们不是皈依他，我们虽然可能会对他拜一拜，因为我们也恭敬他，但是呢啊，我们不要皈依他啊，恭敬他不是皈依他，不要搞错了。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干部我们也很恭敬很尊重，所以在菩萨戒里讲啊，这个国家的干部啊，就是说这些官员是符欢喜的人，是的，佛陀看到他们做干部了很欢喜，但是你要劝他受戒，劝他持戒，就是说佛陀尊重他们嘛，所以我们应该尊重他们，所以呢对他喝下掌也没有关系的。然后呢如果然后有时候我们这个如果你不穿打衣，或者说你的力量太弱了请他帮忙照顾一下我们，拜一拜也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常常我见到老子我也会拜的，是吧？我有时候我感觉到他值得我去尊重，他讲的那个道德已经讲得太好了。有一些天神，是吧？你看我们这个很多这个神呢他讲说会护法韦陀菩萨，还有那个关公，是吧？还有那个大圣金刚罗王菩萨，他们都是护持三宝的菩萨们，发了心做了大菩萨。那我们也对他礼拜啊，有时候我们在拜的时候，哎呀，他是一个神，我能不能拜啊？后来想想，他是一个是正神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拜拜，是吧？就是说这个，但是我们不皈依，不能皈依他，是吧？那皈依佛，在那，所以你们在外面去看到一些善神，还是要恭敬一下啊。你们家的父母，你都得要拜吗？你们在家就是啊，不能像基督教啊。基督教不拜父母，乃至于坟墓都不去。但是你们在家就是去上清明粉呢、要不要礼拜呢？有的就是问我，哎，我说了菩萨戒，我能不能拜祖宗呢？那怎么不能不拜呢？肯定能拜嘛，是吧？因为你尊重他，那是你的生命呢、父母啊。所以我们有三个人过完这个，那么说，但是在戒律上面。这个沙门不敬王论里面讲过，就是说出家人不能够像过完礼拜，不能像过完礼拜。当时大臣呢这个很多人要求出家人一定要上朝给国王，每天早晚还给他礼拜。说这个我们慧远大师写了一份这个沙门不敬王论，就是说出家人作为法王不像过完礼拜，就是说就是说，因为真正过啊，就你向他礼拜的时候，可能会，然后后来我看很多清朝啊，后来还是有这个出家人上朝礼拜的这种现象。那么说这个，那么说我们拜不拜父母呢？有的过完不拜，我们拜不拜父母呢？这个呢，因人而论啊。如果你要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的话，佛不拜也没有事，是吧？你心中有三宝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在一些仪式上面行菩萨道的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你们在家居士还是要拜，出家人不像国王礼拜，不像父母礼拜，是吧？那对我们个人感情上来讲的话，那我父亲。我父亲做三十信念，那个时候往生的时候，我在底下拜呀，是吧？然后我们拜父母，我就是说那个时候心里面忍受不了那一种说不拜的这种感觉，就是说从佛法上来讲的话，是不能拜，是吧？怕父母消不了佛。那说，但是对我个人感情来讲呢，不拜心里就好像就缺少了什么感觉，就是说有法师在上面做什么，因为那不是我在坐台嘛。但是我在底下拜呀，我在底下拜的人说拜不拜父母呢？啊，对我个人感情来讲，我觉得还是，但是拜也不犯过失，有什么过失呢？不然你就想是佛嘛， 因为每个人自信都是佛，那说参不清菩萨，见人就拜你，是吧？他就说，于是佛不敢轻视于的，啊，他也拜，是不是？他拜他的自信嘛。所以从这里面慢慢观察的话，发现了，就是说看你运什么心，看你运心。作为菩萨，要学会运心来做，啊，你像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我那个拜那个娘娘的时候，把一个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啊。那我说我就想这个阿弥陀佛，但是我抬头一看这个娘娘的时候，我又是拜的时候，我感觉到还是比较很愿意沟通，我就说啊，他因为他是什么，哎，还有一种那个感觉到他还是有很大的加持力，就这种感觉，就是说虽然我想拜的是阿弥陀佛，因为我常常拜阿弥陀佛拜习惯了，有一天拜娘娘的时候好新鲜的，就心里好新鲜的感觉到他那一种神通是不是在我拜的过程中他也会起到一种作用，做到一种护法的作用，就是说感觉到这种心呢、啊、沟通还是非常快，就是因为从来没有拜过他们，突然这样法性拜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比较感动啊，就是说就像我们有一天呢、啊、我带这个带着一个居士嘛，在一块开车子，然后说我们常常听那个歌啊，就是不是大悲咒就是心经，不就是阿弥陀佛，反正都是佛教的东西。我有一天呢，就搞一个随手拿一个碟子，那个碟子是唱流行歌曲，时间里放在里面就唱。唱的时候呢，编个句式，他就讲出一句话，这就对了。他听这个阿弥陀佛，听这个世间佛教的东西听得太多，一场听随时都换一些新鲜的东西，他就给他心灵上面有点各种的，他意思说他这个听太多了以后啊，就叫复里复气，你知道吗？一个人在复里复气的，就是说就像我们修净土方面的，动不动就往生，动不动就念佛往生，动不动就是死亡，动不动就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别的话讲一讲？就一年四季讲这个的，有没有别的话讲一讲？就是说不能够太重复的，就像我们这次讲这个十四章那个经一样，我觉得讲十四章经是另外的有一种启发，是吧？我平时讲阿弥陀佛的一种感觉已经形成了，就像老茧一样，就已经非常非常厚的茧了，就已经没什么变化了。哎，我讲一下十四章经，哎，挺新鲜的，挺新鲜的。我就想一想，我是不是可以讲心经呢？是不是可以讲三十七菩提分呢？三十七这个道分呢？就感觉到很多东西，好像说后面有很多东西还是挺新鲜的，就是说这个可能启发另外的一点信心出来。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固执这个成规呀、啊，应该适当的变化一下。就是说最重要的，你的一个心啊，你这个心怎么转变啊？所以我看到娘娘的时候，我就想，边拜了，就说你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要护持三宝啊，我今天拜你，要好好的护持三宝啊。我就这样的想，哎，好像他在跟我讲话。那个娘娘说，我们都是很尊重佛的。娘娘问，所以娘娘跟我这样的。好像他真的在讲话一样，我都很尊重佛的。我就心里想，娘娘或者天人，他是善人嘛，他不可能对三宝不恭敬、不尊重啊，是不是？那只有强的恶人，他才会对佛，那个魔王波心提才会对佛有意见呢、啊。所以他跟我讲，他说，这个我很尊重三宝，我也是皈依三宝者，我在佛面前住了这么长时间，我还不晓得皈依三宝吗？还要您来说吗？就是。所以我看我心里面就心里这样的靠自己，就不要我说的，还是他应该是知道的，所以我们不要把他当作是个仇人，是敌人。就是说你在你身边所有跟你打交道的人，你都应该用善意的观察，不能够把他当作仇人看待。要皈依佛、皈依法，就皈依佛教的经典，当外道的东西。如果你学法不通，不要看外道，多看佛教。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信息，所有的这个外道啊，都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就是说他不以三宝为真子的这个体啊，他不管哪个宗教都有善法嘛， 那我说你一听到这些三法都很欢喜，是吧？那我说如果你要是没有思想的话啊，你就觉得他非常了不起，比邻的家这很多的巫婆啊他们呢，那么他也吃素，他也持戒，他也非常苦行，如今呢还是日食一餐啊，非常厉害的那个巫婆啊。你要跟问他有什么毛病，他持戒持得非常好啊，是不是啊？就是说他也做善事啊，他也会常常拿钱去布施啊，叫我们放生呢 啊教导我们的常常要孝敬父母了，精神上给我讲的全是对的。跟说我觉得他比你们佛家还要虔诚，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就辨别不出来，就是说很多外道的东西你看了以后，他有很多道理都是对的，所以呢外道的书籍他有诱惑力，所以呢最好不要看，看了以后呢就挺麻烦，就像我们拜外道一样，就是说那两两拜一下两下是可以，但不能天天跑去拜，然后把三宝都不拜了，然后慢慢的三宝对你感情很薄了，然后对这个娘娘比对三宝还要恭敬，那就麻烦了，那你就走偏了，对吧？任何东西不能，你既然是三宝弟子不能过分的拜外道，就是说他一瞬间不能天天把父母当成，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比丘嘛，他出家的时候还没受戒之前，他的妈妈去了，天天把他妈妈的这个像图片呢、啊、和骨灰摆在拿在身边，然后就把他妈妈后来就得了病了，是吧？得了神经病，因为他把妈妈是要孝顺，但是不能念念不忘，你要念三宝才对，就是把父母放在佛面前，或者说放在骨灰塔里面，不能把他带着到处跑，那慢慢的就会走火入魔啊！现在都已经还俗了，是吧？还有一个人拜外道，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说这个很年轻的，也是我的徒弟，他说他拜一个什么蛇皮呀，就是蛇皮，对吧？那有什么事情呢？他不问三宝，我今天要到哪个地方，他不问三宝，他问那个蛇皮，就是祈祷出关我要到哪里去，就他来告诉他啊，就是心里有点沟通啊，就像我刚才讲的娘娘跟我讲话是沟通啊，他说沟通的啊，你今天你到俊南山去，他就感觉了我要到俊南山去，就跑到俊南，跑到哪个地方，后来回家去啊，一段时间就死了，现在已经死掉了。也就是说这个外道不能强行的执着他，你一边在学佛一边学外道，外道都是比较危险的，就是法也是一样经典。他说像我们一般吞真吞教的人，当然看一些外道的经典，用佛心来解也是可以，比如讲道德经啊，很中国很多这个禅师啊啊大师啊都对道德经进行这个用佛经用道德的观点来翻译。他说这个啊，你看孔子也把道德经啊做了一个，还把那个周易啊进行用道德观点来翻译。我看过一个，就是孔子把道德经把这个周易啊用道德经啊搞了一篇那一本书，我看了，哎呀，如果你看到那一个，你就觉得他是完全以道德的观点来分析这段话的意思，不像那么就什么用什么什么卦什么卦，他不是这样的，直接用这个道德观点来分析。所以这个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你看皈依法角度上来讲，依法嘛，假如你们对佛经有不通达的话，多看佛经就可以了，啊，多念佛经，一定要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出家，不能皈依在家人。你看他有一个居士在我当面呢，就说老师啊，老师啊，就是叫师父啊，师父啊，不能你皈依三宝，我他的叫的居士叫师父嘛，我就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啊，你还是要注意一点，因为只有三宝没有四宝，因为你在皈依四宝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附近上是没有依住的，不能叫一个在家就是叫师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他说这个我们心中不能被一种魔啊这个作为依止，我们给他说在密宗里面有皈依金刚三师，那是经过传承，但是正蒙汉传佛教没有这种观点，只有三宝没有四宝。他说这个那皈依四宝，那个四宝一定是魔，魔是起魔作用呢，打个比例来讲吧， 这个魔王呢，他会不管任何魔王，他都会用佛法做一些事啊。那说他不是圣人，那就是魔。他说他这个魔，他利用佛法，他也皈依三宝，但是呢，他明显的这个魔性很强。他在佛教里面真搞一些比例思想，比例来讲，他信佛拿一帮巨士来搞了什么呢？搞那个瑜伽的思想，搞老子思想，他绝对不搞佛教的思想。他觉得佛教的思想，他没办法作怪的，就是因为佛教他是念佛啦、修行的，还有我们这么多的出家人，所以呢，他跳不了多高。但是呢，道教我们也不研究它，也不去用很多的心思来对它什么样。瑜伽的思想，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思想去对它。但是呢，他在瑜伽的思想呢，或者在道教的思想呢，会拉着一帮居士去学习。那么说，他也不是闯，他也不是道教里的人，也不是瑜伽的这个学者。那么说，他只是呢，想把自己。在这个众生面前呢，做一个表率，就拉信徒啊，拉这个佛教的信徒，那学孔子啊，什么三字经啊，什么这一类，这个我告诉你，这里面有暗藏着魔的篆书，这是魔王在搞。为什么这样说呢？打个比例来讲吧，道士啊，就是说啊，道士无那个剑，知道吗？就念那个咒，就念。念了一段时间的咒，就是说把某一个人魂给抓来，那个是他那个咒子一念，就把那个人那个魂抓过来了。但是谁抓呢？他就那把剑呢，就是说挥着那个小鬼呀、啊，他有很多小鬼，通过咒子一念，他就过来了。然后抓某一个人呢，就可以把某一个人抓过来，就是那种咒术。那个小鬼就是对他是有信仰的，他必须是他的篆书，如果不是他的篆书，他指挥不了他，知道吗？那么说。那么说他呢有这么大的福报，他也是来自于佛教。像比例来讲，我们这个王妙乐啊，王妙乐他就是魔的篆书，是个魔王。那么说他这个体呢，他变得有很多的头领都是魔的篆书，但是你跟他接触的时候发现他都是信佛的，但是他心里不是佛，心里是那个大魔王，知道吗？信魔的篆书。那么说他将来死了以后呢，他因为他的灵魂已经被王妙乐已经抓住了，他的灵魂被抓住了，他这个身体是在学佛，但是他的灵魂已经被某一个人给拉住了，他死的时候他照样会跟他走，知道吗？所以呢，下次呢转身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什么大外道啊、大天魔啦、因为他也学佛，他也做善事啊，可能变成魔王，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啊，所以将来就变成他的篆书啊。虽然他的边个人好多信佛，但是呢他还是他的篆书，因为他的心被他抓住了，知道吗？人不怕相貌上面怎么样，就怕你心怎么样。就是说你人在外道都没有关系，你心向佛你可以这样解脱。如果你人在佛教里面，你心在外道的那个地方，那就没办法了，知道吗？因为我们往生也好，或者是投胎也好，都是心去的，并不是肉体去的，所以我们就怕的心被人家拉走了，知道吗？所以你看到边个有很多出家人，我告诉你，那都是假出家人，都是魔披着一个外貌啊！我当场看到那个，这个，我们中午在吃饭的时候，王妙乐吃饭没吃完，丢在那地方，他那个一个和尚是他的徒弟，男众啊，就把他的饭拿过去拿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他好欢喜，他说我今天吃了师父的饭。你可以看出来，他对这个人的话多么的重视，心里面对他多么的信任。那么说，他觉得他的灵魂已经被他拿走了，是不是？他是出家人，说这样的人，那么说，你说能够解脱吗？他的心就变了。所以我们皈依佛的时候，皈依僧。就一定要皈依出家人啊，皈依正规的出家，千万不要皈依那个魔啊，不要皈依魔，要皈依正法啊，真正的出家人。所以我们在大寺庙里面或者净土法门啊、禅宗啊、密宗，一定要找到正法啊，要了解啊，说这个清净的是出家人，观察一下就可以了。第一，降伏起心；第二，研究经典；第三，弘法利生。 出家人一天到晚建寺庙也是不对的，是吧？为了建寺庙而建寺庙，建寺庙都是随缘的，降伏其心是出家人啊。这个研究佛陀的经典啊，第三个专从弘法利生，这就是出家人的这个一生啊所要行持的事情。你们再这样持五戒就可以了，这样的。所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不能皈依就皈依僧要皈依清净福田僧，不要皈依这个在家长了头发的。那么在家头发的人应该怎么称呼呢？统统的叫师兄，真的叫师兄就叫的地方就叫小孩子也叫师兄，就那小孩子七岁皈依了，然后呢就告诉他，哎，你以后是师兄了啊。看这个了，你婆婆老祖宗看到小孙子皈依三宝了啊，以后就叫他，那孙子啊，你以后是师兄了啊，你不是我的孙子，你是我的，你是小师兄了啊，不是我的小师兄，你就叫小师兄，就这样的，是吧？这样做就可以了。那么说这个就是三皈体，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一个离世，我们讲说皈依离上三宝、世上三宝啊，还有一个离世远远，就是说。有点这个三宝，那三宝就是觉性了，变一切处。我们的佛，我们皈依佛性，皈依什么佛性呢？就一切处生觉性，那个觉性叫皈依去。我们这对这个法界，我们要以什么为自己的皈依处？就以觉性，要觉悟，那个觉，我们要追求觉，了解一切法，它都是心出来，但是我们没觉，所以呢就不知道。但是在一切处。都应该是觉念，皈依法就是正念，一切法你要知道这个唯唯功德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虚空山河大地都是空，这就皈依法。皈依僧就是和合的意思啊，就是无惧或者无生啊，就是说什么叫无生呢？大家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坐在这个地方呢，刹那刹那都是无身体。那无生，我们执着无明分别执着不知道而已。刚刚吃饭，这会结束就没有了。那吃饭到哪里去了呢？它涅槃了。那说这个地方有生，就是说念念涅槃，念念出生，就是说念念成等正觉，念念日大涅槃，就是说刹那刹那的进入涅槃，刹那刹那的进入这个成等正觉，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叫成等正觉。刹那刹那的日大涅槃，就念念之间进入涅槃。那这个题是什么？叫生宝。这三，那么说这个呢，要了解这个题。但是我们为什么觉念？然后我们追求的什么？我们追求无上觉。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因为有无明。第二个呢，我要追求正念。正念就是一切归法，法就是说进去就大空心境。那为什么不空？因为你有分别心。他说刹那刹那的无住，念念之间日大涅槃，念念之间。从无上佛道，那为什么不进入涅槃？我在烦恼，在生死。你为什么不能成等正觉？我念念之间都在执着，是因为你执着，因为你执着，因为有无明分别执着才成。那我说，我们修行所有的修行，去无明，去分别，去执着你就会去一份无明，跟一份法身相应；去一份分别，跟一份状缘相应；去一份执着，跟千百亿化身相应。能够除一份执着，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修行就除无明，除分别，除执着你这个观点上叫除一份无明，正一份法身；除一份分别，正一份状缘；除一份执着，就正一份无染六通，种种自在，对吧？所以你自己你想一下可以想得出来啊，是不是？你除无明，除无明就生觉性嘛，是吧？光明出来了嘛，就像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无量寿皈依佛，无量光皈依法，无量大悲皈依僧。就是无量寿是什么呢？就是破无明，就皈依佛；无量光就是就光就是皈依这个法，就是功德这个处分别心无量大悲就是这一切众生境界，我这一切境界都是无我的，是没有我存在。就是说念念寂灭，念念存生，他说这个叫做取执着，就得种种自在。所以我们不要讲这果上讲，从因为上来讲你也知道吧，因为上来讲一念静坐清净心，这就叫做佛清净，变一切处 妄那本来清净，叫做皈依佛。就是说我讲话的声音和虚空哪个地方不是清净的呢？这个清净，绝对的清净就是法身，绝对的平等就是庄严啊，绝对的无助就是神通自在，对吧？你昨天今天明天做爸爸做妈妈都是神通自在，这边是爸爸，这边是女儿，那女儿叫妈妈，爸爸叫女儿，是吧？爸爸女儿过来，那女儿叫妈妈过来，你到底是爸爸？你看刹那时间无量的变化，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不知道是什么位置，所以呢你应该是无生的，你本来就是无生的。所以应该了解这个题的时候，你发现啊，所以呢这个绝对的清净，绝对的平等啊，绝对的无助啊，所以我们当下就是把心归到你的时候，所有法都会显现，就这样的归于佛法身。所以你等着这个道理就应该解脱了，就应该解脱。所有的戒律都是为了护三宝，就像我们叫护持三宝，我们护佛护法护身。出家干什么？护佛护法护身。我为什么护寺庙啊？护法僧慧命，是吧？我为什么要讲经说法？为了护持正法，是吧？护持佛法啊，护持这个就是在护持三宝，是吧？啊，我为什么出家来护持身？我为什么讲法护持法？我为什么护持寺庙护持啊护持于佛？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在护持，我们为什么要受戒？叫护持三宝，因为这个戒律就会是护持我们的身口意，护持我们身口意就是护持于三宝。如果我们从上面观察以后，你要把这个三规这个体啊搞懂了，其实你已经就觉悟了啊。所以呢这个三规的体是什么？佛教讲叫菩提心，叫菩提心。我们受菩萨戒就受这个三规，就是菩提心啊。那么说过去不是三规，过去呢是这个皈依无明、皈依分别、皈依执着，叫六道轮回生死。你现在已经觉悟了，皈依三宝。那先有处理心，然后有菩提心。如果你没有处理心，哪来菩提心呢？是吧？没有处理心，哪有菩提心呢？所以呢，处理心就是看《地藏经》呐，它就是处理心。无明的话就是黑暗呐，是我们要出黑暗呐。分别就是司法界，我要出司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呀。司法界就是六道啊，是吧？恶者地狱，善者就天堂了，是吧？所以呢，无明是五蕴，分别是生法界。那三界无碍，犹有火灾，我们要处理火灾，是吧？而说这个你有火灾就有危险了，就会烦恼，是吧？所以呢，我们要出烦恼家，出分别家，出无明家啊。我们并不是成那个家，出这个家。就比例来讲啊，这个啊，跑到寺庙来，这个是出这个肉体的家，就是跑到寺庙来，这样。说这个到寺庙来不一定是出家人，只有出无明家、出分别这个三界的家、出生死烦恼的家，这个才是真正的出家之一啊。所以出家就无家，因为无我了就出家了，因为有我就不是出家者。所以呢，出家就是无生，也叫无死。那何谓出家？那个能说佛，能说菩萨说，何谓出家？无事就出家。如果你心中有事，那你就又日家了，从这个家到那个家，那么说这个就是错误的。所以那说这个一定要认识到三宝的体，你就可以真正的出家。所以呢剩下的就是来护念。那么说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护念？因为我们有无私的习气会伤害到我们的三宝本体，就是无明分别执着了啊，这个妄心呢啊，六根呢啊，六根六尘呢，包括五者啊，就是色受想叫五者啊，色受想行识叫五者。那这五者侵害我们的它是我们网边的五个大臣的，这个大臣真是想造访啊，他想把我们的网控制起来，他来做主啊。那么说我们要反邪归正，那么说这个大臣呢自然就顺了，因为他是虚妄的，网没有力的时候他就出来，如果网有力的时候他就折服啊，所以呢把魔王变成自己的奇作啊，就是说你看那个四大天王把那个小鬼都压在底下啊，佛陀的座的底下都有很多这些 色身相互触法种种这个审呢，就作为护着佛，是吧？那护着佛把它降服住了。那么说我们呢，就被魔王降服住了，所以把我们放在那个魔洞魔窟里面过日子。那我们要从里面跳出来，就必须要从这个反过来。所以今天的娱乐三宝、皈依三宝，就要转出来。皈依三宝就三条戒律啊。那皈依三宝三条戒律，后面呢就有五戒。那五戒呢，大家都知道，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喝酒、不妄语，也是世界范围之内。那么说我们这个一般人研究这个这些时候呢，都是用这个条例来说。在我这个地方我不会用条例说，因为用条例说的话，大家就是说不杀生我要不杀生达到什么样的条，其实我们明了以后持戒会更加方便。如果你不明了为什么要持戒的话那么说你这个强行的叫你持戒，你往往认为说我做不了啊什么的呢。假设你孩子掉到水里去，你能不能说我不会游泳啊，我不能下去啊，跟我这样的讲吗？是吧？你会就跳下去要救我了，你我死也把他救出来，是不是？就是说你可能掉下去会淹死，但也会往下跳啊，就拼命的讲，就是这样我持不了戒我也要持啊，就这种感觉，知道吗？就是说我发现我自己持不了戒，但是呢我努力的想要持戒，我要发心去持戒。我不是说现在人跟他讲持戒呀，我持不了戒，我持不了戒，然后就退就不持了，是吧？我讲法讲完以后呢，你会这样说，哎呀，这个儿子掉到水里去，我怎么不救他呢？当然我想持戒了，我一定要持，我持不到我也要持就是说他呢就发心出来，是不是？所以把戒讲明白以后的话，你就知道持戒的理。那第一个呢，那我们会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你应该要知道杀盗淫妄这五条戒，它是一个戒的这个相貌。那是戒的相貌，你不杀生长寿报，那说我们的生命就是来自于长寿，是吧？你今天的寿命从哪里来呢？就是不杀生，不是说有一条戒条，是你本来就在不杀生的这个戒体上。如果你没有这个戒体，没有这个戒这个性德，就是没有这个因，就没有今天这个果报，没有这个因就没有果报。那你生命是来自于不杀生，我本来就不杀生，我本来不杀生，我吃我本来的不杀生，是不是？就是说并不是要持一个后来的戒，是你持自己过去本身的戒。因为你曾经过去是你已经持戒了，如果你没有持戒，那你活了这么大岁数怎么来呢？原来你的生命就是来自于过去不杀生。如果你的生命是来自于不杀生，那我问你，那你又在哪里呢？因为我是空的，我就是一个觉念。你了解了，你这一念是不杀生的因，杀生的花，知道吗？是花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生是过去持无戒而来的，我现在的人生持无戒而来的。那说过去的因是不离果的，因跟果是不能离开的，所以呢这个花开了以后，它一定还有因在那个地方，就是过去不杀到淫妄酒产生了现在的这种种人道。所以你现在不持戒，你也在戒上，你不持戒也在戒上，这个叫什么呢？我们讲叫性德，叫戒性。就是说你不持戒的时候，你戒性已经居住了，你戒性已经居住了。他说戒性戒相到戒体。他说什么叫戒体呢？就是不杀生。你不杀生跟你的生命是统一的，就是说戒性跟戒相合一了，这个叫做戒体，立即就获得了。如果你就光持戒，我不知道戒性，就是我持了一个五个字，就是不杀生，这个字，那你获得不了戒体，获得不了戒体，持戒也没有用，知道吗？就是持了戒也没有用，获得戒体以后，低体远远不失，知道吗？虽然可能还会有杀生，但是你已经知道我不杀生这个体了，悟到了，这就是菩萨戒体，知道吗？所以菩萨五戒，现在说的是菩萨五戒。那菩萨五戒也可以，菩萨六戒也可以，菩萨一戒可不可以呢？也可以，菩萨一戒也可以啊，是不是？所以呢菩萨戒的话没有条例的，就是说你悟到了这个身口意 里面法界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善根里里面显现出来的就可以了，是一条，这几条几条，这是开显我们的法界而已。所以呢，你的相，你的富贵，就是说我们生命有几种，第一我们的身体的生命，第二我们的法界的生命啊，第三你的这个啊这个转属的生命，就是说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内心的，就是比例量，力量的大小又叫生命。比例来讲，你今天啊信心念佛非常力量非常强大，就明天也不想念佛了，威德，就是说你的威仪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就是说它是有生命的，它有生命的，就是说在某一种情况下会恐惧，然后杀生。如果一个杀生的人呢，他内心很恐惧，很恐惧。那说到临命终时就可以看得到了，就是说你常常杀生到临命终时很恐惧的。而这恐惧呢是内心的脆弱，就心脆弱，就是你心的威力非常短浅，一下子你跟人家打架的时候内心都很虚，就是没有力量，就来自于杀生。如果你不杀生的话，慈悲包容性就很大，就有力量强大。你往生的时候就像特克一样，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往生人，我们往生到临命终时能达到自在，欲知实质，具备一些条件就可以了。哪些条件？第一，你有一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就是非常急迫的，就是说你在死的时候阿弥陀佛一下跳出来就往生了，跟佛走了，其实是你灵魂走了，是你意识，你看见自己跟走了，但身体就丢下来了，就是一瞬间就走了。他说还有一个，这个人能够欲知实质或者站着往生，我相信有几种方法可以让我们达到这样的境界。第一个我们讲一个念佛去求往生的心。第二个呢，你非常的慈，我不需要你有多么的悲，知道悲一些人，那个太悲的人是很麻烦的，知道吗？悲的人很啰嗦的，就是啊哭哭啼啼的是吧。那说要慈，什么叫慈呢？对于恶人，对于不好的人，对于这个世界上不好的人，你特别的包容。第二个呢，看到别人家好你就特别赞叹，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面非常赞叹啊，非常包容，这种心态就是欢。那说这个像这样的人啊，这样慈祥的人，那说这个啊，就是说放得下，就是说你在家里面啊，这个不跟人家争论啊，不跟人家，就是什么事情都能放得下来。对于儿女啊，他再不好你都会要非常抱怨啊，他好你一定要赞叹，做一个呢非常老好的人，非常老好的人，那这样能往生啊，就一定能往生，知道吗？也就是说就一个慈啊，慈悲的慈啊，这一个字把它放在心上就可以了。不要管人家的事，一定要啊背背切切的要这个弘法利生啊，对吧？一定要执着，这样的人临命终时肯定没什么好相，告诉你，只要你执着就没有好相。就是不管你做这个弘法利生，做善事啊，翻身啊，做什么事情，到临命终时相貌都很丑的，变成难看，因为你执着，就这么简单。因为越执着到临命终时就越痛苦，越执着你做了再大的善事，做了好大的寺庙，告诉你临命终时照样痛苦。因为佛法是要破除我们执着，叫我们放下，知道吗？所以一定要记住，在家里面不管是什么人呢，坏人我也要包容，好人我要随喜赞叹。随喜这句话非常好，知道吗？在这个事情人家做善事念佛，我都随喜欢喜欢喜，非常欢喜。你就这样的过日子，一直到临命终时，我保证你自己肯定是洒手西归，非常自在，知道吗？如果你要执着，一定能往生。一个人看这个不行，一个人看那个不行，这样的人好像你是正法，到最后面呢，还是放不下。所以我们就怕的什么，就是强烈的执着，善也执，恶也执，好像是个善人，这点对于千万不要。我宁可做一个抱怨恶人的人，我也不要做那一种非常强烈执着于善的人，就是要翻身啊，要做善事啊，就是要做这个慈善呐、或者要搞那个什么孔子啊、老子啊，一天到晚的奔波，然后每天只执着，每天执着，这样的搞得焦头烂额的，讲话都讲不出来，然后每天这样的牵挂忧患，这样的人到临命终时怎么会自在呢？你想一想，怎么会自在呢？是吧？ 我常常讲那个人呢，她怀孕了，然后呢堕胎了，然后一辈子都放不下，哎呀找这个法师找那个法师，哎呀我这个放不下，然后呢法师给他超多了一遍又一遍，超多了一遍一遍，然后说这个孩子因为不知未知啊，人家就说了你这个堕胎的这个很大杀老人呢，就是放不下，到了临终死的时候照样到血盆地狱，告诉你为什么呢，就是放不下，其实还不有一念包容他，就说哎随喜吧，就是说啊这个包容吧，自己念佛然后欢喜，就彻底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无私的人，就是说什么都放得下，就是二十三世都通通的不要记挂在心里面啊，你每天啊烦恼每天都牵挂，每天痛哭流泪啊，这个伤心，结果自己到地狱还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好善良，是吧，以为自己很善良。你看我们这个一个婆婆姚婆婆大家都知道了，临命终时老是死不了，到最后面要肉吃，是吧，她我们在我们庙里在就护法了那么多年，死的时候她为什么那口气不断，要等她那个鱼儿回来，她那鱼儿从湖南那边叭叭叭走过来，然后上楼梯的时候就断气了，她念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断不了气，就执着她的鱼儿没有回来，一直执着一直执着，就是好多人给她念佛就念不死，就执着她的鱼儿一进来以后呢，上楼梯咔咔咔去上，听到这个楼板的声音就断气了，为什么放下来，听到声音他就安了，是不是证明学佛是放下，你说他不善吗，听着庙里我们庙里面一做法会他就是拼命的干活做事啊，劳动做义工，但是他就是放不下，知道吗，所以我们学佛不是要你做多大的善事，就是要你放下，所以慧立法师讲过啊，放下再放下，连放下也要放下，他就是讲这样的话，所以我就彻底的悟到了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小和尚他们要修就修，不修就算了嘛，是不是，我彻底的放下嘛，我管你修不修，我跟你讲了你不修我还跟你跟着你跑啊，跟你去难过伤心的，那我说你说你这个不修我有点操心，你不修行不修行我很伤心了，我很痛苦啊，你为什么不修行呢，哎，好像我很善，是否好慈悲吧，我告诉你这种执着到里面就是会什么样呢，照样会堕下去，知道，执着土地修行也是也要堕落的，知道，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要么就 你不受也可以啊，是不是，这样不受也可以啊，那么说这个最好就不要受土地，因为受土地会给你带来牵挂吗，还不如不修不收呢，是吧，有的出家人就发愿我这一辈子自己不受土地，是吧，我收了这么多土地，但是我自己要把握自己啊，我觉得就是说你不在我的出家，以后在别的地方出家哦，但是我自己尽量的做到，我一定要，因为我要保证我自己了出生死啊，我自己还得照顾自己，我一定要所有事情我都随缘，这样的。所以这个讲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持戒的时候也不要太执着戒，如果你执着于戒的话就变成什么呢，有作，只要你有作那也麻烦，你持戒也完成不了，知道吗，因为持戒为了摄心，那你了解了这个世界就是戒，我持的戒这是心中之戒，知道吗，不杀生，我心本来不杀，因为不杀生就是我今天获得的生命哦，持我本心中的戒，并不是持外面的戒，持我心戒，我心中的不杀生，所以不杀生就算，那说我们讲这个戒里有三重吗，一种是我们心啊，我们心里面有杀气，所以呢我们很脆弱，第二个我们的生命的短暂是因为你杀了生命，第三个呢你对外面有不满的状态，就是说杀污，杀污之，杀污之，那说外面的环境被你破坏了，这也叫杀，叫杀花啦，这个等一下啊，这个也叫杀，那说你不喜欢外面的东西啊，你把它破坏掉，这也叫杀，就是那说那你将来的果报或者环境丑陋，环境会坏掉，或者你身体会短命，或者你心很脆弱，这都是杀生的报。那你今天环境很美，身体又长寿，活了八九十岁，啊，那么说这个你今天啊，这个行佛皈依三宝，信心非常强，那说这个就在这里不杀生，知道吗？所以你现在本身在这果报里面，假设说我明天可能会死掉，我今天悟到这个道理就可以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你获得了戒的体，为什么你持了五戒获得戒体，获得戒体就获得心法，我今天本来就在戒的体上面啊，哪有我了，常活在哪里，是不是，因为我的生命也是戒体，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财富也是来自于，因为不偷不盗是财富报吗？大家就是在我面前，那都是我的财富啊，修的寺庙都是我的财富啊，不偷盗，包括我心中很知足，这也是财富啊，我身体六根俱全，这也是财富啊。那么这些财富，那么说我心里面很知足，也是来自于戒力，不是我知足，它本身就是有这个戒才得到这种果报，是吧？那说我现在我就知道，哦，我今天我这种很安心的这种状态，也是在这个戒的体上。哦，我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身体还是在这戒体上。那说这里面肯定是没有我了。啊，第二，我的生命里面肯定没有我了。第二个呢，那是戒力出来了，肯定没有我了。我的身体，我这个地球上面已经没有我了，因为这是戒的体。第三个呢，相貌上面已经没有我了。不管我这六根这个相貌多么的庄严，这也是持戒而来，从戒里出来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哦，我的相貌里没有我了。哎呦，我现在就在楼山脚下，这么好，这么青山绿水的，但是也是持戒而来呀。是不持戒，哪有这个青山绿水呢？哦，这是戒的，证明这山河大地里面没有我了。啊，我心中很庄严。我心中很庄严，那我心中很庄严的这个境界的话，也是来自于持戒而来，哪有我存在呢？哦，原来我这个心地很庄严，也是戒，这里是没有我的。第三个已经没有我了，是不是？是戒吗？那第四个就是我们今天在一块，你相信我，那也是我过去持戒呀。又不持戒，哪你怎么会信我呢？我讲法怎么会过来呢？啊，那我说这个，我今天在无量寿寺收了这么多徒弟，那也是持戒而来了。过去不持戒，怎么会有这么多团体在一起呢？我讲话你怎么会信呢？就是乃至于信一把，过去不打妄语才得到这个戒。哦，我今天跟你在一起是乃至于戒，并不是乃至于我。啊，我有这么一个团体，或者我讲话大家都信，或者我到哪个地方大家很多信我，都是乃至于持戒。哦，乃至于戒来了。今天，所以我们团体里没有一个我。四大啊，比较集中，比较力量比较强大，这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有好多蚊子，很多细胞，这个都是构筑直接它跟我在一起，就是你看我身上有好多细菌嘛，你说癌细胞也有，这个上的细胞也有，它这里面很多的细菌啊，那癌细胞它就不爆发呢，是不是？因为它爱护啊，是不是？它不想长活早死啊，是吧？那上的细胞呢，它就说呢，啊，这个我要好好的让他身体健康呢、啊，是不是？让他好好的弘法利生呢、啊。那么说这个他这个我身上的细胞，他也会保护我。就为什么他会保护我呢？因为我有戒呀、啊，是不是？你有戒，你就会健康呢、啊，是不是？你有戒的话，他就护念你啊。所以你的身体细胞都护念你，所以周围都护念你，都是来自戒。你家里也是一样啊，你家里人可能护念你、啊。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肯定就有人在关心你，是要感谢戒。没有戒的话，那你的这个自信就不会显现出来。所以呢，那证明说啊，我们的团体、身体和这个所有的这个啊集合体啊，就是团体，都是从戒而来啊。我们的团体是戒而来，这里是没有我的，是吧？从戒而来，包括第三，我讲话的声音是来自于不饮酒。不饮酒就不糊涂，讲话就不颠倒啊，是吧？你开口出来，不是戒定慧，就是持戒，是吧？或者是讲般若智慧，讲佛陀的愿力，讲功德庄严，讲种种这个善品，它证明你口不颠倒，口不颠倒呢，这个呢不打妄语啊，不这个智慧呀、啊。就是智慧。他说有智慧的人，他开显的是善法了，或者是正确的方向，这样颠倒就是饮酒，就是说你讲话啊、就像众生颠倒，是吧？不管你的相貌也好，还是你讲话的声音也好，都让众生颠倒，就是过去饮酒，真的。你无缘无故的会让别人家迷惑，或者说你讲话让别人家迷惑，或者你们一个动作让人家误解，都是因为你过去饮酒。饮酒就是酒，其实不是喝酒的酒，酒就是执着，就是贪嗔痴，知道吗？因为我们五戒里面，我们的意戒就是酒嘛，酒戒是意根嘛，是吧？口业嘛，就是不打妄语嘛。那说我们五戒里哪条戒是意根戒呢？就是酒嘛，就是酒戒是属于贪嗔痴啊，贪嗔痴就执着，什么东西执着呢？酒会执着，喝酒就会上瘾呐、啊，就是烟酒，烟酒就执着，让我们执着的都属于是烟酒。比例来讲，名利色让你贪着了，就证明你在喝酒了，你在吃烟了，你慢慢的就会上瘾了，就放不下了，是不是？ 比如说什么东西一执着就会放不下，是不是就用着吃酒了？吃酒会什么过失呢？会让你迷糊颠倒，所以呢颠倒的果报将来讲话就是颠倒，经常所有讲的话做的事情都会迷惑别人，让别人家生烦恼。那我说我们现在讲话都在这正确的念阿弥陀佛了，那真是了不起啊。那我们的身在拜佛，口在想佛，口在念佛，身体呢啊，我们去那个袈裟了，我们五戒弟子在庙里拜佛的尽量的把这个袈裟披着，知道很多居士啊受了五戒不披袈裟，那我说这是错误的，一定要披袈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袈裟是佛的体啊，身也身也，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身也披袈裟叫佛的意思，就是身也要清净，口也要清净，意也要清净。因为你没有出家了，我们出家不缺，我袈裟不披的，那我们出家和尚像啊，我们这个衣服是五衣啊，是吧？就说我们这个衣是无衣啊，但是你没有，你是在家的俗衣，又披着头发，就是说你的口在念佛，心里想西方极乐世界，但是身不清净啊。那我说你在庙里念佛，应该披个袈裟比较好，因为你的身也是佛，口也是佛，意也是佛，身口意都佛，最起码表象上面是相应的。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披着袈裟比较好。我希望大家持五戒的人呢，袈裟还是要带着啊。在庙里面毫不犹豫让你做一下相似出家，就是说虽然你没有出家头没有剃，但是您披着这个袈裟也对于相似出家，因为你身又披着佛的衣啊，既然佛的衣的话，你就代表佛身啊，你口又在念佛，就别口是佛，是吧？你意里在想着西方极乐世界，而是意，我的口也跟你意也是一模一样的，位于我们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是你戴着头发我没戴头发。那我说你现在为了弥补的就是这个袈裟，知道吗？你现在弥补你自己这个错相就是这个袈裟。那为什么持了五戒以后持了菩萨戒不披袈裟呢？是不是？我希望大家，所以我昨天还想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么好多持五戒的人不披袈裟呢，好不容易受了这么一个戒，怎么袈裟都不愿意披在身上呢？这样我希望你们呢要尊重自己，要觉得穿袈裟好自豪。我说你把袈裟捧在头上，假设你要堕到地狱的话，你把袈裟捏得紧紧的，告诉你那火烧不了你，血淹不死你，对吧？到了油锅里面那就生出莲花出来，就是吧？到了地狱大火坑里面去，那袈裟就变成一个大金罩，把你罩在那个地方，那说火烧不死你，那地方呢受三惨之乐。就是这个袈裟，假设你堕了地狱，你把它当成一个宝样顶在头上，爱护它，珍惜它，这个袈裟会随着你心而去。后来你掉到地狱底下去了，不小心掉到地狱底下去了，那说这个袈裟就变成金帐，然后你在地狱底下受三禅之乐，很快乐，你看活着熊熊的烧，全身像个大柱子一样在那个烧。但是呢，问你苦不苦啊？你会骂别人家说啊，我哪里苦啊，我很快乐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很难出来，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发菩提心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很多出家修行没有发无上菩提心，但是呢他有袈裟护身，袈裟这种功德是非常关。明天我们就要受戒，这个袈裟你要拿的是，就是说虽然你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没有了，但这个袈裟你要这样就抓着了一个角，知道这个角，然后这个角呢在地狱底下都可以化为莲花，知道吗？都会清凉，所以一定要珍惜它。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剩下这佛陀的，就是说在末法时代袈裟只剩下一角，就剩下一角放在火包之上，就是说把那个火包呢放在那个地方呢，露出一角，就是说所有的袈裟都没有，就露下这一个角了。但是这个功德还不可思议，知道吗？这功德还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要珍惜这片袈裟，一定要珍惜。讲长一点没有关系啊，也就是说，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哦。这个不杀生不偷盗嘛，是吧？啊，不饮酒，是吧？不饮酒就是啊，这个智慧吧。那你现在想一想，这个观察的时候，哦，原来杀盗淫秽就产生叫社会上叫五福联盟啊，我们讲就是五种德。这五种德是什么德呢？叫做呢增进功德，能灭无量劫生死，能增长无量无边的尊功德，能摄受无量无边的尊胜，在经典上面这样说的，对吧？就是这无界增进功德，是吧？是如来之机，就是所有的佛都要经过，都要 都走这一条路，这是佛陀的几世纪。所以呢，你现在悟到这五条戒，这么珍贵的戒，并且已经在你身上了，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你，知道？这样你在人道，你就能悟这个道理，在别的道悟不到这个道理，知道？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没办法悟这个道理，只有在人道能悟这个道理。你悟到以后呢，你这个明珠就在你身上了，已经具足五戒。那说你获得这个五戒叫戒性功德，戒性功德，我将五条戒名字叫戒相，戒相跟戒性合起来叫什么？叫戒体。那说闻到，你闻到这个戒体啊，闻到这个戒体你就解脱，闻到戒体你就能解脱。那么说，但是有人讲呢，我可能受，我都持不了了，就是你闻到了这个道理，你现在就具足了，你已经进入到无着状态，无着状态，那不产生在哪里？我的生命就是我生命无着，是不是？那不偷盗借在哪里？不偷盗就是财富，你一切财富本来就是不偷盗而来的，那说财富已经现前了，当下无着，不要你去做的，它本来就在，你呢？不杀盗，不淫，相貌庄严，你用六根俱全，环境优美，心态比较庄严。他说你心态庄严，身体庄严和环境的庄严，这个当下的这个题是什么？叫无着戒。无着戒就是不需要你做的，本来就在这个地方无着，不要你想，不要你任何思维，不要你任何造作，本来当下就是，你看无着戒。你看他说这个不哈，你现在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当下的这个题就是戒，知道吗？这叫无着戒，就是我们坐在这一起，这是不妄语戒。那么说我们大家都在念佛，我们这个身口意都是正念，就是不饮酒戒，我们现在就是不饮酒戒，不需要你去持另外一个戒，单体就是戒的体，这叫无着戒体。获得这个戒体，然后说紧紧地抓住它，然后说从此以后不要随便地破它，不要破它就是不要杀盗淫妄酒，就是说你杀生才有说有不杀生戒，你偷人家的东西才有不偷盗戒。那为什么要杀生呢？那你杀生就等于砍，就杀你的这个啊，就拿刀砍斧啊，就拿刀砍斧，就是说你一偷盗就等于破如来庄严了，就是说破偷如来财富啊，偷如来的财富啊。你邪淫，邪淫就是破如来庄严了啊。你妄语就破和合，破如来和合啊，就是说你饮酒，饮酒就是啊，你这个破如来啊，法身慧命呢，就是破如来正见呢。所以呢，洒到淫妄酒，在你做的时候，你就知道啊，这个关系，这个关系。但是呢，如来这个题，你能破吗？佛，你能杀得掉他吗？就是，所以佛的这个题，他的圆满题，你是杀不了他的，你知道吗？这能够呢，用篱笆把它糊起来，用篱笆糊起来，就是说，你获得这个戒体，你认识到戒体，但是你不停地杀到淫妄酒，就等于用篱笆，带一把篱笆，然后把它包起来，把它包起来。他说你要包起来，包起来以后他那个光，如果你包的比较很薄，那个光因为它有光明啊，它有光明了，一个五戒有光明了，比例来讲，不杀生你有长寿报，你这个长寿就是光明，不偷盗财富报，你的财富就是光明，不邪淫就庄严报，现在外面的庄严就是光明，不饮酒啊、不打妄语，这个我们这个团体报，那我们这个团体就是光明，不饮酒智慧报，我们现在的正念就是光明，光明不是太阳放光的光明，这个光明就会在这个地方。那么说你遮盖了就是自私自利，就是天下只有我，知道吗？天下只有我，就是无明，就是我啊，什么都是我，它不是大同啊，就我一个我出来了啊，有分别心出来了，执着出来了，所以呢你自己呢啊，慢慢的把你这个无界体啊，用这个篱笆糊下，糊的越严，这样糊能不能把它糊住呢？这能增长无明分别执着。那是说这个糊这个篱笆，但是你已经现在闻到即解脱，像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说了菩萨戒以后，你就已经成佛，就从本来就具足了嘛。你说大家说为什么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因为你受了这个戒的时候，当体就是，这个就是菩萨戒体。 菩萨戒律就是本来就圆满了，无需做。所以在经典上面大家非常不等，你说怎么一受菩萨戒就成佛了呢？一受菩萨戒，现在我这样讲大家就能听得到了。哦，原来这个生命法界这个庄严，这个团体和这个智慧，就是菩萨戒体，就是不是？那这个就是佛的体，就是戒，就是心法。所以戒就是心，心就是戒，戒就是心，它是八的。那悟这个道理，那么说就是持。那么说以后你假设，所以虽然发菩提心，闻到这个菩萨戒体，发愿为愿受戒啊。那么说这个。必须要具备菩提心嘛，就要我们现在就是说要有菩提心。什么菩提心呢？第一个，闻到这个戒的体，获得了般若智慧，这叫圣意菩提，圣意菩提心。那说圣意菩提心，你等着这个道理，这个灯永远不会失出了，你再坏也不会失出，知道吗？就说你杀父杀母杀奥拉破釜生血，但是你悟到这个体的话，也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是你无力之罪人，你无力的罪人，但是你闻到这个般若的体，也可以给你灭罪。假如说你做了这种功德以后，你的习气业障来了，但是呢，这个灯也不会失出。就像你有家里有财宝一样，就是说你孤独寂寞，你不会运它，因为你无始来的习气，喜欢唱歌跳舞，但是呢，你不会运这个清净的本体。所以呢，那么这个戒会不会失出呢？这是在家里藏起来了，就是说你已经发现不了它了，因为你不去思维它了。但是你一回来找，又可以找得到，又可以找得到。但是如果你不找它，它就会埋在头底下。所以在《妙华莲华经》里讲了，一旦你闻了这个法，那么说你现在可能不会显现，但是到临命终时会显现出来，可能说在某一个时间会显现出来。就是说到临命终时或者老了以后会显现出来，我先把它闻到，然后先把它受了再说啊。所以呢，菩提心先要出来，受菩萨戒就受菩提心。那受菩萨戒必须要具备后面一个叫愿菩提心，就是说，哎呀，原来这件事情是这个样子啊，我应该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就是说希望他们呢都能够闻到这个体，就叫菩提心，叫自利利他。对吧？利益他人，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闻得到。那要希望所有众生的闻到，你必须要表率，比如像你自己持戒，让别人家看到，让别人家跟你一起来闻戒，要自利，要利他。利他的同时，要知道啊，这个都是双重啊，重重无尽的关系了。也就是说，自信尊生啊，度众生的时候，他还是自信尊生。就比如我度你们的时候，你又是我的自信尊生。但是呢，你又是一个众生，就重重无尽的啊。那说这个，再打一个比例来讲啊，就是说这个不杀生，我们再讲一重，就是说我们这是相上来讲，从相上讲，我们为什么不杀生？因为你的生命不只是一条线，我是整个法界，你要杀一个生命，等于把这个世界破掉。因为我知道一个世界的过失很大，菩萨是不敢杀生的。为什么呢？菩萨不是因为杀断你的命，因为你把他的世界给毁灭掉了。打个比呢，我现在看到虚空，整个虚空都是功德，我已经悟到这个道理。但是你把我命断了，我这个世界也被你断掉了，知道吗？所以呢，你杀我的过失并不是很大，你把我的世界给毁灭了，这种过失才是很大的，知道吗？所以呢，杀一个人的功德并不大，杀那个人的世界很大。就是那个猪看到这个大雄宝殿，他心中有一个大雄宝殿，这个时候你一刀就把他命给断了，结果他心中大殿也断掉了，也灭掉了。那个毁掉的不是一只猪，而毁掉的是一个大殿，知道吗？过去有一个人在地下埋了一个沙子，那个人呢，那个猴子的，就是我们在舞台上可以看得到。五台山的那个人呢，马这个塔，狮头马这个塔，他是想了这个塔发愿啊，我愿意建这个塔子，就是狮头用三块狮头马的，他这个塔，但是这个塔你千万不要毁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他心中是一只塔，你要把它毁掉，就等于把塔毁掉了，把塔毁的过失大， 三个石头踢掉倒是没有事的，然后说我们很随便呢，石头就把它扔掉了，是不是？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不是三块石头，这是一个塔啊，这是某一个尊师建的一只塔啊，你把人家塔给毁掉了，过失很大啊，就这个道理，知道吗？那个猪看到大雄宝殿，他说把命多了是小事，但是他在看到大雄宝殿心中有个大殿在那个地方，你是把他大殿给毁掉了，过失大，知道吗？所以你想一想，这样想一想，这外面的尊生你们应该爱惜，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啊，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所以菩萨不敢随便的杀生，知道吗？所以就知道这个菩萨爱惜生命了、啊。我说他知道尊生的自信跟他是一体的，不但把自己的这个法身慧命给坏了，还毁了他人的法身慧命，所以呢不能杀生，杀生的过失。那我说菩萨不会把我们这个过失非常强大的过失说出来，知道我们尊生呢胆小。什么叫胆小呢？菩萨就是说，哎，你要杀生了，短命吧，就随便跟你说了一下。但是呢，菩萨的境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也不想告诉你，因为我们尊生呢没办法接受这种，就是说我们还要吃还要喝，你就是说如果这样想一想，那蚊子苍蝇它也有世界，那么说我把它打死了，不是把它世界给灭掉了？所以呢，这种东西我们佛陀我们明了了，像我们明了就知道我们要善护，随时随地都要善护一个生命。那么说但是你们不知道，他就说对于尊生，他没办法接受这种重重无尽的世界，也没办法承受尊生心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跟心是合一的，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呢就随便可以杀生。所以我们的菩萨们呢要认识到这个道理，因为你受了菩萨戒，你是菩萨，不应该杀生啊，不应该杀生。那么说这个在生活中杀生，在戒条上来讲的话佛陀他会给我们一些方面，就比如讲不能杀人，第二种叫呢不能杀后七天死了以后，就是说你把人杀死了过失很大，因为人可以觉悟，动物它不晓得觉悟，就是人知道觉悟，把人杀死了过失很大。第二个呢杀圣人也过失很大，只要杀人以上的这个比较灵性的人都是过失很大的，那说杀动物过失就比较小一点，他迷惑的。杀人杀了人以后呢七天才死，那说这个过失又要小一点，叫中品戒，叫上品戒、中品、下品戒。上品戒不能杀人，中品戒杀人七天以后才死。那说下品戒就是杀动物，那说他动物没讲什么大动物小动物，只要是动物他都说是动物，杀动物。那么这两种下品跟中品，他说可以通过忏悔的，可以通过忏悔。他说上品就是婆罗夷在就砍头罪，那么砍头罪就非常严重啊，非常严重。就比如讲还有一个叫无力之罪，无力罪就是杀父杀母亲，杀二老汉，破夫身血啊，这个物生前男，这个罪叫无力之罪。我这个无力之罪就那个罪是叫力罪，就非常重。那么杀生罪不重，无力罪比杀生罪还要重，因为无力罪它是说把佛法给破坏了，那杀生它只是杀一个生命而已。那杀人杀动物杀人七天，为什么七天以后才死的人是尊品戒呢？因为任何人的痛苦啊，过了七天的这么长时间会慢慢的减弱，到最后面会产生原谅，就是说你这里中和七是来自于对方的原谅，就是说对方假如原谅你，这个罪可以减轻。那说对方有怨你也可以减轻，比例来讲，我有怨你啊，你杀了我，他说你断了我的命，我还发愿要救你啊，这种怨你，所以菩萨也可以发这个愿，谁来杀我的话愿我生生世世不要憎恨他，并且被我所动，这样的想。那么说这个尊生因为三里要跟你结了个缘，是吧？所以菩萨们都要发这个常常发愿比较好啊。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嘛，偷盗也是一样的，偷东西要偷多少为盗呢？菩萨讲的就是说按照无戒或者是比丘戒来讲叫做一件褂子，就是说你偷的东西超过了一件褂子就去犯了砍头罪啊， 啊，有一个法师讲，就说偷盗啊，这个国家的按照国家法律呢作为标准了，国家认为要枪毙的话，那么说你就犯了砍头罪，就比如讲现在10万块钱砍头，那你偷10万块钱才是砍头罪。啊，如果你没有超过10万块钱，99999.09分，那么说还是遵品戒，那说遵品戒可以通过忏悔，对吧？那说按照了4两金子，那就是说按照以前的讲，我听他们讲就是一件褂子啊，一件褂子，就是每个法师说法不一样。他说所有的戒里最难持的戒是哪条戒？就是道戒。为什么呢？因为道戒是无意的，很多都是无意到了。比例来讲，偷税呀，是吧？就是说这个你无意中人家占了一个大便宜，偷税了。比例来讲，上楼上去啊，这个你人家不来要收门票的，你偷偷的在哪个地方进去，这也犯了盗戒，是不是？就是说无意中我想捡个便宜，结果你犯了盗戒，人家国家要收税的啊，180块钱一张票，啊，师傅啊，你能不能带我上楼上呢？对了，意思说师傅能不能免费呀？然后就带着走一个拐角底下过去，哎，躲过了这180块，然后说好像是躲过了，但是犯了盗戒哟，犯了盗戒，是因为这是国家的税，该交的就一定要交啊，你总不能，占人家的便宜。假设你打电话告诉某一个人，能不能放我进去啊？那是对方同意了，你进去吧，不收礼费了，那是可以的。如果你偷偷的，就犯了盗戒，知道吗？这个挺麻烦的，就是说盗戒最容易犯，因为杀生，我们杀，只要拿刀在手上杀生的时候，你都有感觉啊，我在做坏事啊。但是呢，你在偷盗的时候，没感觉到自己在做坏事，知道吗？就感觉到我自己很正常的状态，所以盗戒是非常难持的。他说：“但是呢，按照菩提心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用空性的思想，或者说来遮它，因为大乘这个菩萨戒呢，又开遮嘛，遮法就是用菩提心来遮恶，就让所做的恶业的种子变成焦芽。那焦芽就是说，一个呢要通达，就3种菩提心具足了，那么说你就可以。”就可以这个遮，什么叫遮呢？就有圣意菩提，就是空性的思想，空性就了解这块是心法，内心常常保持这，常常念佛保任这种思想，就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印在我内心中，常常念阿弥陀佛，常常保持这个就叫圣意菩提。而这个熟意菩提分成两个，一个叫愿菩提，一个叫行菩提。愿菩提就是说在生活中常常发愿。愿菩提设置心故，行菩提，行菩提是施行这个愿菩提心的这个体，就是愿菩提愿菩提行为菩提心，愿菩提跟行菩提都是世俗菩提心的。他说这个施于菩提心，就是说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念念之间在愿上面你愿力强大过业力嘛，这样说嘛，是吧？而你的行为跟愿力要相应，行愿相知嘛，力量就非常强大。这样，那么说这个行为能做得到更好，愿力，这里愿力啊，我们放了这个愿出来，千万不能随便的退转。那么说行为上面我不一定做得圆满，但是愿力要坚强。般若智慧，就打个比方，我走到任何一段，我只要跟阿弥陀佛、万法师、卫星学说显出来，我常常在外面走路，见则闻者就得解脱啊。就是说，不管任何人见到我的身影，能骂我说我讲我的人，都会得到相应的解脱，因为你住在圣意菩提上面，只要信成就，因为圣意菩提为信通达。那说愿菩提要发愿，发愿的时候呢，就是见则闻者啊，就是说我发菩提心，所有的都在我生活中都在愿的体上面去做啊。你像说华严经里面这个华严经里面有一个叫做进行品。进行品就是讲愿，但愿众生，但愿众生叫愿。行为上的菩提心，事实话，行为上的菩提心是非常非常在少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在少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的行为也非常懒的，行为非常愿跟信都很愿意成就，唯有行是最难的。但是行，我们没有必要的把这个心思老是聚在这个行为上面，要聚在愿上面和般若智慧这个体上，因为愿跟只有愿坚强、信坚强，才产生你心行为上面的圆满。你行为上的不圆满，一般我们的行为都是在业力上面控制的， 在业力上面控制着，你就是比例来讲，就是说比例来讲吧，我看那个菜很好吃，然后我就多吃一点，但是我愿菩提心里面和报了这个知道不行，但是我控制不了，就是说我觉得那个辣椒好吃，我就要多吃一点，我的行为上面一定有问题了。但是我发现我的行为上有问题的时候，发现我愿并不退失啊，我感觉到我愿力还是很蛮坚强的，是不是？但是行为上就是不圆满，就是说我们行为上的圆满只有佛陀最圆满了，但是我们只有在法愿和般若智慧上面下功夫，才能触动我们的行为上慢慢慢慢的圆满，是吧？所以你要回家去看到菜好吃，哎，这个吃多吃点菜，吃点好的菜，那个菩提心就是不相应呢，是不是？所以呢，所以道啊，那么说我们的杀道，等一下我们怎么样的去开遮啊？我们先把这个杀道一万九这个题说出来，说这个不须说戒啊，就是不打妄语了啊，不打妄语就是说不打测谎话。那么说你这个骗人，按照戒相上面说啊，这是叫戒相。戒相说就是说，你说我是富菩萨啊，自己相信自己是富菩萨，然后呢要被人家信。假设你说你是富菩萨，然后被人家信了，这叫大妄语，到八蛇地狱。就是说，比方的巫婆这些人呢，巫婆那些巫婆，哎呀，他讲话好灵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他们都在打妄语。如果你跟他久了以后，你也跟他一起打妄语。打完以后，你说他是地藏菩萨啦，是普贤菩萨啦，什么什么娘娘啦，什么猴子啊，什么什么什么人来的附身的，你跟着他一起打完语。现在是个人像看不出来的，好像还是念念自喜呢，说的自己很了不起。告诉你，等你下一次到了八蛇地狱，跟他在一起打，知道吗？八蛇地狱跟你用你啊，这个用那个刀在那个石条上面跟了就是挖，是吧？那个痛苦苦不堪言，知道？所以呢，这个说自己是富菩萨，叫被人家相信；说自己是神，是一个某一个父神，然后呢，让被人家相信，就是打妄语，打妄语戒。他说，人家信了妄语，如果你讲的时候被人家不信，那就恭喜你，你还有一份忏悔心，人家没有骗到别人。整体来说呢，这个戒律要看尊生，要如果尊生对你产生了迷惑，那你罪就加重；释放尊生对你迷惑了，那你罪会更重，对吧？说你的尊生越多，你斗的尊生越多，你斗地狱就越深，知道吗？那个不是开玩笑的，对吧？所以呢，这个不是说，那么说这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咱开玩笑啊，你这个大家都是富菩萨，你是这什么样的？就随便讲人家开悟啦，但是也是开玩笑的。啊，你是大德啊，你开悟了怎么样的，就随便的玩笑。那么说，但是玩笑也不能说，是吧？除非是这个一般说某某法师是你像印光大师，有人说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大势至菩萨立即就挡住他，不要他说，因为这样的是打妄语的，知道？因为这妄语是不可以说别人家是佛，你怎么没开悟怎么知道呢？但是现在人呢就随顺别人家说，还说某一个人是某一个人，但是以什么为依据呢？什么佛陀没这样说，我们就是不能随便说某一个人是某一个来。但现在人喜欢搞这些东西，说大势至菩萨是印光大师，我们也好像我们还很多的尊称还认同。那如果要认同的话，印光大师当时就告诉我们嘛，我就是这个大势至菩萨再来啊，你们以后可以大力的宣扬。他为什么没这样说呢？他就激烈的反对，不要他说啊。但是后人呢，还是违背印光大师，还要说，是吧？印光大师没有这样叫人家说他是大势至菩萨，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所以呢，这样的说，还有做梦这种观点，都是自己后来人强加上去的。那说不是大势至菩萨，不是印光大师的本意。大势至菩萨一直在说，我很忏悔呀，我很忏，我是个忏悔僧的。难道大势至菩萨是虚假的谦虚吗？他这种谦虚，是吧？他这种谦虚，难道他虚假的吗？他绝对不是虚假的，知道？是忏悔。那我们就随顺哦，他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哦，我们也要做一个谦虚的和尚，应该这样说。有人说，常普师父，你，我就把你当做阿弥陀佛，这也不可以，知道？如果你要这样想，就是妄语。你怎么知道我是不是阿弥陀佛呢？知道？一出家人吗？ 无尘愿里面来讲，就是说啊，出家的相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我也知道啊，我这个出家相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三十六愿呢，在家人三十五愿呢，但是我的妄想不是啊，别人错了，你的妄想也不是啊，你的妄想这是仗着阿弥陀佛的慈悲呀、啊，是吧？有了阿弥陀佛的慈悲，住在阿弥陀佛慈悲心里面，你是个妄念了、啊。啊，如果你要是跟阿弥陀佛你相应，你早就在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化现佛菩萨过来了，你还是个妄念，所以要认识到你自己是个妄想，是吧？所以呢，啊，说不要随便的说哪个开悟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不要说某一个人正果了，某一个人开悟了，这样都不能说，开玩笑也不要说啊。那说这个啊，只有在教法上面啊，教理上面。啊，说什么叫教理？就是说，佛经中说啊，出家相呢，在家相呢，是欲来这个化现尊身啊。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按住，从法律教义上面来说，从般若智慧上面来说啊。人家比例来讲，我是佛，从教义上讲，说每个众生都是佛，是不是受记呢？不是受记，每个众生都是佛，就是每个众生不可得，就这个意思。每个众生不可得，就是每个众生是妄。那知妄即真，知道这个都是妄的，那就是真了。他说这个就是说，从教义上思维，每个都是佛，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那说这个啊、如果我证悟了佛陀的啊、无上果德，那就有问题了，啊，要靠自己的智慧。所以不邪淫，不邪淫戒是吧？邪淫就是说啊、这个男女在一起产生了关系，这就叫做淫欲。那说这个。假设说这个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去了，一个人掉到水里去了，一个女的，一个漂亮女的掉到水里去了，然后你跑去救她，结果把她救起来，把她救起来的时候呢，救的时候你没有灯念，但是呢突然看一个漂亮女的，你心一动啊，就犯了轻微的戒，这是轻戒，知道吧？或者说牵着人家的手动了念头，这叫做犯戒的行为。那说真正的重戒就是产生了关系。假设你抱人家或者怎么样的闻别人啊迷离的，他说这个都是去中品戒，但最重要的不能产生关系。就人睡在一个床上，只要不产生关系，都是去啊重戒、中品戒和轻戒。但是呢，这样的产生关系，那就是啊重戒了。这个，他说这个，说这个啊五重，说四重过戒，就说。四种过，人家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受人家的过失。只要是人家受了菩萨戒，你永远不要说别人的过失，因为菩萨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说你们在家了，特别你们在家人，因为佛陀可以示现在家相和出家相，只要你受到菩萨戒，就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说我们对于菩萨们呢，四种过嘛，就是出家在家啊、这个。啊，说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在家菩萨戒啊，在家菩萨戒。那说人家受了菩萨戒，有别人的事情啊，你不要说人家的过失。假设别人有过失，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应该找他单独讲话，就是你今天犯了什么戒，应该向上人忏悔，向师父忏悔，应该这样说，这样你不能够跟别人说他犯了什么罪什么罪啊，不能跟别人说，一定要他起啊。劝说啊，那么说这个人有过，这个人有了过失，然后包容他啊，还赞叹他，这就过失了，这个不能这样的。那么说这个就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优婆塞、优婆夷戒，那么说所有破啊、五条戒，还有最后一条戒就是九戒啊，九戒就是不顾酒。不是不饮酒，是不顾酒。而顾酒是什么戒呢？就是造酒，造酒戒。他说酒戒跟烟是一样的，吃烟喝酒都需要是戒律范围之内。比如说有人把酒就当作酒，其实酒戒就是不吃烟喝酒，叫烟酒烟酒。所以呢，过去讲，我常常讲，就是烟有多大的过失，酒当中烟的过，吃烟的人要堕金刚地狱的，是吧？就说吃烟，因为烟跟酒都没有过去因。就是说你喝的酒，你就是杀盗淫妄，可能有过去的因缘，我有酒没有过去的因缘，它是现在的， 就是酒。那烟现在不能说我上一辈子吃烟，所以这辈子流转下来还在吃烟，没有这种果报。烟跟酒是没有果报的概念，直接造罪，因为直接造罪就直接堕地狱。所以呢，这个酒的过失有多大呢？就把一千个人杀掉，把一千个人的心挖下来。那我说这个呢，体呢，可能还有过去的因缘，唯有酒的罪比他还，烟酒的罪还比他过失还要大。同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烟酒能迷惑你，就这么简单，它能迷惑，使你所有的戒律都破掉啊。所以呢，烟酒要堕金刚，大金刚地狱啊，不要有酒可以喝，酒那就造酒啊，会迷惑大众。啊，喝酒造酒，这里讲叫造酒啊。如果喝酒的话，如果你不迷惑的话，属于轻戒范围之内啊。轻戒后面二十八条讲得很清楚，这个二十八条叫引轻晚，引轻法是晚上念一下。那说我把这个戒条，这个无戒呢，还另外的说一下开车吃，开车吃饭。那说这个，开远呢，开遮嘛。什么叫开远呢？就该放你的不放也是过失，知道吗？就比例来讲啊，杀生戒，就说你杀一百那个人，要杀了一百个人，你必须把他杀掉，叫开远啊。像这个就是为了救命啊，要救的。就是说很多的国王大臣他们都会打仗，为了救一国城的老百姓，就必须要反对外面人的侵害。这个过程里面人，就是说比例来，我们九江市一个大臣，这里面有好多老百姓，那外面人攻打进来要把里面全部杀掉，那你就要拿起枪炮然后对着外面，不准许他进来破坏，这是国家，因为国王也要受戒，国王也要受菩萨戒，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为了维持生命啊，就是说该杀的你一定要杀，要杀为了救人。那说杀生有没有罪呢？杀生还是要有罪，还是有罪的。他说只是说为了救人而杀生，就是你心里为你完全是不是为名利的，为了救人，这个杀生罪就可以将来你受报的时候就是转轻，就非常轻。那说就像人家砍你头，就像用刀砍光一样，用刀啊，那个风吹过来了，然后用刀来砍风，他们说他能把风砍死吗？就是说啊，不会痛苦的，没有痛苦的。所以呢，为了救度众生，即使犯戒也是守戒，就是这个意思。你像不妄欲戒，假如一个人要杀兔子，杀只兔子追过来了，那个兔子过来了，你一定要打妄语。兔子问人家打猎的问你啊，这个兔子到哪里去了？这兔子到东边去了，你就说到西边去了，让它追进另外一个方向。那么说另外一个方向呢，这样的呢他就会追错了，就救了这个兔子。那么说这是妄语戒，但是呢这个妄语有没有过失呢？一定有过失，你不能说在无戒里面就是过失，但是呢在菩萨戒里面它可以转轻，因为你是在菩提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呢不杀生这个戒条不偷盗这个戒，在菩提心里面呢可以转为非常轻微，就像太阳出来很暗是为它一瞬间就可以消失掉，根本不能叫开。不是说也是一样的，未来方面就比例来讲，你到寺庙里来啊，到寺庙来，我为了去给家里求福，可是你丈夫不同意啊，就说哎，我今天到某人家里去啊，这一句不叫我方便啊。不偷盗也是一样的，那偷盗的这个题呢，就是说他这个也可以开的。那菩萨戒里比例讲啊，我以虔诚恭敬的心，寺庙里面有很多葡萄在那个地方啊挂着，但是像这一点葡萄回去给孙子吃，我对他非常恭敬，把他当成佛菩萨看待，这个无量的功德，我想我的孙子像开智慧一样，我拿这个葡萄回去给孩子吃，算不算偷呢？啊，在无戒来讲一定是偷，但是你心对他有无上的信心，他说这个是可以开远的。就是说别娘师父吃了一个苹果，念了经后给我一个苹果吃，然后苹果念经，因为菩萨是用心来受嘛，你就说富菩萨他会吃饭吗？那为什么把那个柴饭供在那个地方呢？因为富菩萨是用心来感受心灵的教的，所以你把那个柴啊，我去回向了，完了以后我对我来说就没有了，我就吃掉了，但是那苹果还在那个地方 哎，就是你就现在想，这个苹果师傅加持过的，师傅这个念过经的，我回去拿去给孙子吃。那说从这个相上来讲的话，你是到了一个苹果走了，拿回家去给孙子吃了。如果有不会讲法的人呢，就会说，哎呀，这个人好工作，偷了一个苹果，将来多少地狱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他我吓得要命，然后给了一大拿的苹果过来还债。那种的心里还不得安，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运一颗非常虔诚恭敬非常的信的心，一点罪都没有，反而有功德，知道吗？反而有功德。就是说假设我吃我不吃了，我念一下先喝下掌，我回向了，你就可以拿走了，知道吗？你就可以拿走回家给你孙子吃了，没有事的。菩萨常常这样加持众生。所以呢，同样是戒律，调过来讲是这样的，因为菩萨戒又是另外一论。所以菩萨戒有开源，无戒是没有开源的。为什么呢？无戒道就是道，它是从相上来下功夫的，而菩萨戒呢是从心地上面下功夫的，完全用心来会，知道吗？如果你心是全善的，就戒没办法去破，知道吗？他说淫欲戒也是一样的，知道邪淫戒，如果那个人要自杀要死掉了，如果你救他也是可以的。那个人刚刚要自杀了，你还不跟他在一起吗？因为菩萨就是说，那个人非要跟你，但是家里已经有了老婆了，他非要跟着你，不，你不跟我，我今天晚上我就死，我就要跳崖，那看你怎么办？啊，赶快救他命吧，是吧？就是说这个救他命再说，然后慢慢的。他说你是一个真正的救命的心，真正一个救命的心，没有一点私心或者自己贪图享受的心。他说这个过失你可以完全。啊，就是说在经典上讲说，假设你就像啊吞毒药一样忍耐，就是吃毒一样的这个忍耐，他说这个就不犯罪。经典上也这样说过。说四众过戒啊，说比丘你诱惑人诱惑鱼的罪过有没有开源啊？应该是所有的开源的话啊，就是说这个他应该没有开的就不要开，就是说啊，你说四众过肯定有过失，除非是呢被烦恼所逼迫啊，烦恼所逼迫，他要杀你了，就是那个比丘你呀，这个他要拿刀来砍你了，要杀你了，就是啊。他说一件事，你为这个真人家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不能说比丘你的罪过。那为了整体来说，只要是为了救度尊生。为了帮助别人救度尊生啊，那么说开啊，故酒戒，故酒造酒，酒也是没有开源的。在今天是说，诸佛也不会给酒加持，我们不能给酒加持。就是说，给酒加持就等于是魔王的转术。就是说，那个人在卖烟酒，然后你给他杀尽。跟他杀戒，有的法师呢，哎，我在开烟酒公司啊，我想你给我去杀杀戒呢。那个出家千万不要给他杀戒，为什么呢？因为烟酒是魔王杀戒的，魔王会给他杀戒，然后增加众生的执着。如果佛怎么会给他杀戒呢？所以出家也不能给烟酒杀戒，是吧？给烟酒杀戒一样，你吃的猪肉我可以杀戒，啊，我可以杀戒，可以加持，但是烟酒不能加持，烟酒加持就是魔王的专属。所以你在外面杀戒的时候。啊，这个烟酒不要杀，啊，杀就增加别人对他的贪着，就说，哎呀，师父加持过的，你吃没有关系，那不就麻烦了，是不是？你告诉他烟酒我没有加持，啊，不能告诉众生，啊，我加持了，这样的，就那个酒店，啊，那个饮酒的地方，固酒啊，造酒不能加持。那可遮，什么叫遮法呢？就是说善人在恶，恶人在善。如果你行恶法，可以把善给遮掉。但如果你信善法，可以把恶遮掉，对吧？善法就像太阳，恶法就像黑暗。黑暗可以把光明遮掉吗？实在是很难的，是吧？除非你的善法太弱了，所以黑暗慢慢现前，是吧？那说这个遮就菩提心呢，就是说我实在要杀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呢，你要发菩提心，我要成佛，我要不断的发菩提心，就是发行，要读经典呐。修般若智慧，念阿弥陀佛啊，这叫菩提心。因为菩提心可以让一切恶果变成焦芽，不会现行。这个焦芽虽然没有发出来，它终究会发出来，因为业是不能代替的，也不能交换的， 所有造的业障不能用那个业障来交换。比例来讲，在年轻的时候做了好多坏事，我年纪大了以后呢，再去多做点好事，然后来代替，可不可以？业障是不可以代替的，就是说业障永远在那个地方。当我们发菩提心，把它变成骄养，等你成道了以后回来以后再还债，那说那就很简单了，是吧？等你成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回来以后，跟某一个人造的业，或者跟某一件事情造的业，跟某一个地方造的业，将来都要还债的。你不要以为说，哎，我能躲得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可以躲得掉。啊，躲不掉的。你造业太重了，跟十方众生造的业太重了，那么说将来你没有众生可度了，那就麻烦了，是吧？你一出来，众生就跟着立着来；你一出来，众生就跟你讲。就是说，有一个法师，他这个说法无碍，非常非常这个有智慧。可是呢，没有人听他的法，为什么呢？他没有跟众生结缘，所以呢，他到那个山里面去，专门跟众生结缘，就放闷上，进了放闷上。那放闷上的人。放了20年以后出来以后啊，他所有边界的那个尊生呐、啊，都是20多岁的小孩子，就这样，他就是跟尊生结缘。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就是说，这个一个要行善，一个多跟尊生结缘，就要在菩提心的基础上面去发。所以菩萨戒主要是菩提心嘛。他说这个啊，发菩提心，你要说比例来讲啊，这个。你要切猪肉给你爱人吃，那怎么办呢？或者说你家里面田地要种庄稼，要种庄稼，但是说这个要打药水吧，还有那菜地里面打药水会把虫子杀死，是不是？这就叫杀生的。菩萨讲心法，你是瞪着这个念头啊，我杀死你就打架，我要杀死你，我要杀死你，是不是？就是说问，那不是这样想，你为什么打虫子呢？你拿药水那个喷雾器啊，你按下不就是我要杀死你，我要杀死你，杀死你，放着放着干嘛要打你？我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那么这个那都危险了，那念念之间这样的相续，你打了一个小时就发了一个小时的杀生，是吧？就是说你要痛苦，哎呀，你赶快走吧，你给我这样的可怜一下，哭哭的一下，伤心的一下，哎呀，我没办法，我没吃的，我会死掉。那么说啊、请你们赶快离开，对吧？那说同时在佛面前多发愿，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无法处理资源，你看我做了那么多坏事，我不晚上还得了啊？就是不断的发菩提心，我要愿菩提心啊，就是说从偷盗来讲呢，比例来讲，你偷在生活中可能会偷盗，不断的发菩提心，不断的发恭敬虔诚善根的心，你无意中的盗业啊，它不会现行啊，等你到了西方极乐回来以后，他还会现行，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啊，叫遮，用菩提心遮法就可以了。不诉说结，就是你开商店卖衣服，他说你不要去跟人家讲说，我这是明明是5块钱买来的，你告诉别人我是10块钱买来的，那就呢100块钱买来的。他说这个我卖给你101块钱，我就赚了1块钱，其实上你赚了多少钱了？是不是你赚了80-90块？你说你就赚了1块钱，那不是打万元吗？你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样说，你目的就意味人让人家听了很欢喜，然后就买了你的东西，是吧？其实你心里面也有善法在里面，就是希望别人家不要以为我赚了很多，心里呢比较平衡的走了。但是呢，这也是万元，知道吗？这也万元。那么说，你不要告诉别人，我这是。这个你就直接我卖你一个愿打一个愿也，就是说我是1块钱买了，我卖给你1000块，你要买就买，不买就算了，这是交易的问题，这是没有过失的，你想卖多少就卖多少，就是说啊、我这是啊、1块钱，你卖100块都可以的，买1000块，买10000块，那说你怎么样的讲都可以，一个愿打一个愿也，就是这样的，知道吧？那么说你要骗别人家就不对，知道？交易里面就是交易，你骗别人就不可以，就是说。不要告诉别人我是多少钱买来的，就叫商业秘密嘛，是吧？人做生意的人他有商业秘密，我1块钱买了，我告诉别人我赚什么钱了，但是不要的。那么说你打万余，那么说我们做生意还是要打万余啊？按照真正来讲是不需要打万余的，是吧？要打万余怎么办呢？就这样，你就念大悲咒了，杀尽了，跟你那个鞋子啊衣服啊杀尽了，是吧？他就念大悲咒，念心经，这样念阿弥陀佛菩提，我一定要成佛。然后去呢，这些人买了我写的人，给我这个菩提心借了个善缘。虽然我想赚一钱生存下去，但是你也是跟我借了缘了，我是要成佛的，我要解脱的。那么说，不断的这样想， 处理性越来越坚固，你这样可以看，就遮，把恶遮掉，让善广大，让善广大，因为你的善是慢慢增长的，不可能一下达到佛的境界，就是说让这点菩提心让你善根慢慢的增长，也是一样的。遮法啊，就是说遮啊，很多的这个整体来说啊，你在家里面很多，你就说这个买鱼啊，这个回家去给家里人吃啊，都可以遮啊，不断的发菩提心，不断的发菩提心。九戒是吧，都是。他说在你这一生中，你闻到法以后，成之以后啊，就是我们讲的这几天法大家都听了，那么说菩提心应该都生出来，般若智慧也出来了，并且呢也有愿菩提心的，也有这个行善的菩提心、愿上菩提心，还有这个圣意菩提心都具足了，那你说你有这个菩提心就得到了遮法，已经获得了这种遮法。遮就是遮，把善把恶遮掉，善把恶遮掉，很好遮的，知道？恶了这善法，恶了这善法，就是让善法不现行。就比如人家喝酒，可以把所有的善法迷惑了、糊涂了，所以呢，善法就会退失，善法退失就看不见了，啊。那说，犯就是犯戒，就是说你没有开遮止，就是说就是直接犯戒，那就不好，啊。那说受戒的作用呢来讲的话啊，这个持作用的话，那说我们持五戒、八戒、二百五十戒，哪条戒是最大呢？就是菩萨戒，因为菩萨戒的功德是非常广大的。因为戒心里面来讲啊，那说这个受三不受三规的人持，做一切善法于水中之泡，就像水里泡泡，一挨就灭就没有了，因为你没有体呀、啊，没有皈依呀、啊。是世间所有人都应该皈依三宝，这样你的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应该叫他皈依三宝，然后七岁以后呢叫他找师父，然后呢到了一年的时候叫他学法了，那么说一定要他皈依，是吧？皈依有了体以后，所做善法与水中之约，这样水见了就会出来，这样。那么水里的月亮，如果里面你心里很烦躁，就像水很多水泡或者有没有浮尘在上面，那说月亮含在里面没有显现出来，等你水进了以后，月亮就圆满出来了。所以呢皈依三宝以后，所做一切善法与水中之约，这样你心清净了，它就会现形，不像泡泡灭了就没有了。所以在世间不皈依三宝的人所做善法都是不行的，都会破掉。所以很多人讲，哎呀，你拿那么多钱建了一个这么大的寺庙，为什么不拿这个钱去救济那些穷人呢？后来后面很多人点赞，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然后骂出家人，骂寺庙里，这个就是说寺庙为什么建造那个寺庙，还是拿几个亿去做一个佛像。后面我看到好多人在后面骂，说和尚做拿这么多钱建一个这么大的寺庙，这么大的佛像，然后为什么不拿这个钱去救济穷人？他们这个老百姓世间人呢，只认为只要做善事就可以了，却不知道这个是有三宝体在里面，因为他没有皈依，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迷惑，不管是瑜伽思想、道家思想，还是这个世间的思想，所做善法没有三皈依的体，那么说他所做的这个善法都像水里的泡泡一样毫无意义。所以呢，皈依三宝以后呢就不一样了，所做功德啊，就像水里月亮，只要烦恼没有了，它就会现形，它永远不会消失掉，很有根本故，有方向故。那么说这个持五戒就像天上的月亮，天上的月亮，那么说是你的生活有所变化啊，也就是说这个持五戒啊，持五戒的功德就像学的，就是那么说持菩萨戒的功德就像天上的太阳啊，光明遍照十方。那么说持五戒，持不管持哪条戒，这样你具备了菩提心的功德都非常大，一念遍十方。就为什么呢？刚才讲过，就是说戒的体是什么？戒的体就是心法。在按照我们这个菩萨戒来讲，我们的心在天上讲心，在此娑婆世界叫金刚光明宝戒。这个戒是对于地上娑婆愚痴痴暗之人说，这个戒只有哪个地方有呢？只有娑婆世界有这个戒，这个字啊只有娑婆世界有，那么说别的世界都没有了，天上没有这个戒字，地狱、 恶鬼畜生道都没有这个戒指，也不是这个戒，这个戒。那说只有人道才有这个戒指。那说这个戒是代表了心。那说当时释迦牟尼佛将菩萨戒的时候，将菩萨戒的时候，这个释迦牟尼佛说魔说化经来到人间说菩萨戒。那说这个菩萨戒在天上其实就是华严境界，华严就讲心法，整个华上世界都是属心现的这个法界，只有愚者痴暗之人不知道，不知道情况下呢，就变成这个就是一个尘垢啊。所以呢，对于愚者痴暗之人，只能说三个东西，一个呢说业，一个呢说戒，还一个呢说愚暗。因为这三个定义都在定义里生成的，我们娑婆世界的尊生他比较愚痴痴暗尊生，要不就说戒，要不就说业，要不就说呢这个愿力，这三个东西对我们来说非常切记，是吧？说心说不，这个空性的思想跟我们都很难切记，那还是要需要的很大的善根。业力我们都看了，整个三界大千世界就是业力，我们持戒的业力啊，产生人界，你就看到这个相都业无自性，所有业没有自信的就是空，这个业是没有自信的就空，如果业有自信的话它就不叫业，应该是清净的，但是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烦恼，因为它是没有自信啊，一切这个法没有自信，不是它的体啊，它的法没有自信，就是房子凳子桌子长的短的它是没有自信的啊，因为我们的自信没有长短高低这么一个体，没有自信，那就是空性，就是一切法是空性。那说这空性在天上讲是心，在这个在菩萨的讲就是都是心了啊，就是复性了啊。那说在我们讲就是啊业界和愿，在阿弥陀的讲愿，在菩萨都讲愿。那说这个在菩萨讲叫六度波罗蜜，叫菩提心，叫六度啊。对我们人来讲啊，就是要不就是业障，要不就是戒律。而讲戒就比较方便，因为戒就在对立。因为要把我去掉，必须要讲戒。戒是什么？戒就代替了天上所讲的那个心，啊，讲的心。要成心生，我们一切心生，我们就没办法说了。比例来讲，一切尊生成心生，是不是？那么说，你现在想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呢？你不是我的心吗？是吧？你又痛啊，痒，我怎么不知道呢？你不是我的心吗？应该我知道你所有的念头啊，动作啊。啊，你是冷的是热的，你烦恼不烦恼，讨厌不讨厌，我应该知道啊，因为你是我的心啊。金刚经的讲，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如来即知，这就是如来才有这个机会讲，佛才能这样讲。我们不是佛，不能这样讲。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心，我们还没有证到这个果位，在果上可以这样说，因地上不能这样说。那因地上这能怎么样说呢？这能说戒。我今天看到你，是我过去持戒，知道吗？我看不到你，因为我没有吃那个戒，没有得到那个法，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我能看到你的相貌，我能看到，我总能听到声音。哎，我有多少戒就能够持多少法，就是说有什么会讨厌，有什么会很开心，都是跟我戒有关系，知道吗？所以呢，有多少戒，所以呢，戒跟心法它是吻合的。所以呢，这个戒跟心是吻合的，就是心了，是不是？戒就是心，就是无我。戒的是没有我的，因为戒就是我，但是我在持戒的时候是你的戒假修真，戒这个弯心来受到你的戒，持这个戒就等于持心法，叫感应道教。你感应到戒的时候就等于感应到心，你不知道心，但是你已经感应到了，这就是心。所以是这个世界是业是空性，你也跟心相应，这也是戒，也跟心相应，跟心相应就跟华严相应。他说持菩萨戒就是华藏世界。他说戒要如果就是心的话，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一切诸佛都是心地上生出来的，是不是？一切功德都是心上出来，那一切尊生所有的这个自信都是本心。那说，那你想一想，你持一条戒就等于持诸佛菩萨跟声闻，就是不杀生，一切诸佛不杀生，一切诸佛本来就不杀生嘛，一切菩萨不杀生，一切众生只要不杀生都跟自己本心相应，持法戒心，持法戒就是一念具法戒，知道吗？诸佛菩萨今天就是你持戒的时候，就像妙花把手拿起来，就是花拿起来，那是供养诸佛，因为一切诸佛是不杀生的出来嘛， 意就住我从不杀生这个体就是心上出来，心是没有助力，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有时间有空间是你在想的，是我们的这个概念的观点上的。那么说是一念出来了，这样你供养这一念的时候就等于供养祝福，知道吗？因为祝福在念中，念它是大即虚空小即恒沙，就是说你这一念是具足净虚空变法界，所以你不要去找净虚空变法界，因为祝福就在这一念之中。所以不杀生能供养诸佛，不杀生能供养菩萨，一切祝福从不杀生中出来，一切菩萨从不杀生出来，也就是说后面的无界一样是一样于事，一切祝福生命就是无量寿，一切祝福庄严，一切祝福境界，一切祝福神通自在，一切祝福这个不共法，一切菩萨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乃至于呢大悲心愿力和这个智慧，都是从这个心上出来。所以持戒就持一切菩萨这个体，所以把杀盗淫妄酒这个菩萨戒持了，就等于持一切菩萨，都是相应的持。那说我们讲持心就持一切法嘛，不但呢持一切法，还持一切众生法，持一切诸佛菩萨法。所以这个戒呢，这个作用有多大呢？就像光明嘛，就像太阳一样出来，可以普照。实际上，一生超千生，一念超千念。就是说，你持了五戒，或者说持菩萨戒，有什么作用呢？就是持了菩提心以后，你的功德有多么大？就是说，你念一声阿弥陀佛，相当于念一千声阿弥陀佛，是吧？你做一个大圆宝殿，相当于做一千个大圆宝殿；你出了一支香，相当于出一千支香。是吧？你在家里孝敬父母，当做相当于你做了菩萨以后呢，受了菩萨戒以后呢，相当于孝敬一千个父母，知道吗？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就一千个释迦牟尼佛同时来到人间，这就是菩萨，知道吗？受一千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圆满，一千是代表圆满的意思，你要一千二百五十人，千是要一真法界的意思，就圆满的意思。你说千手观音。千手千眼观音，一千个手一千个眼，是代表圆满法界的意思。就是说你持一条戒就圆满法界，那你为什么不持呢？是不是？所以呢，你持菩萨戒也是不杀生，你持无戒也是不杀生，那为什么不持菩萨戒呢？是不是？所以菩萨戒的功德一念就圆满，那或者将来是法现身，一生超千生。就是说你这一生中修行受了菩萨戒，所有的现行就超过一千生，就是说那说都是法现身，所以大家受菩萨戒就这么个体。那说不但是不杀盗淫妄酒，包括我们出家做善事、翻身、做一切善法，都是千倍的转，对吧？就是圆满的意思。那说我们现在还一个受戒，就是现在一个在家菩萨戒和出家菩萨戒，我们非常的迷惑。就是说有的人说是受出家菩萨戒呢，还是受在家菩萨戒呢？你们在家就是远远受的是在家菩萨戒，我们出家人才受出家菩萨戒。你们出家菩萨戒，我们出家菩萨戒怎么变成你们在家菩萨戒呢？你们在家菩萨戒不能受出家菩萨戒。那么说在家菩萨戒跟出家菩萨戒又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任何区别，功德是一模一样的，知道？功德没有大小，就像你就像不杀生，我也不杀生，是一样的。那么说这个戒都跟诸佛相通的。那至于呢，你第一枚垂笑啊，就是说你眉毛垂下来笑一笑，都是千分功德，知道？那么说他因为菩萨就是讲心呐、不是讲相貌啊，所以呢，大家不要老是盯着相上面不放，要盯着心上面去不放。所以呢，知道菩萨知道菩萨戒功德很大，他念念安住在菩萨戒的体上，他念念变法界，就心量非常的广大。不但心量广大，心非常清净，信心具足，这样的人叫他做坏事，他也做不了什么坏事。告诉你，你想一想，这么一个大善的人，跟佛菩萨充满了这种智慧的话，如果就说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人，他怎么会做一个非常低级的事情呢？是吧？那么说一个天生是地级的人，他也能怎么会做到一个很伟大的这种信仰呢？他能够说了他能够信菩萨这种信仰吗？这个菩萨这种信心是一般人能信的吗？是吧？一般人根本就信不进去，我告诉你。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受到菩萨戒，能信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的信仰就像那个毛珠一样爆发出来，非常快。你的这个信仰非常的高尚，心量非常的广大，并且对佛陀的这种信心 啊，非常具足，必然你就会有改变。第三，我大力定虚空，是你巨大的这种信心的这种功德，非常欢喜，非常知足，对，并且呢，啊，菩萨信心越来越重，对佛陀的这种感觉啊，越来越深，啊，肯念佛了，肯做善了，啊，又有一生超千生嘛，是吧？都是圆满的功德，跟祝福息息相应了，不觉得祝福很远了，都在你身边了，菩萨都在你的周围了，这样大地啊、虚空啊，都跟佛菩萨，你的意念都具足了。以前到处找佛找不到就孤独，孤独怎么办呢？你找佛的时候，找功德的时候，你找也找不到，找不到就孤独吧。那孤独以后会怎么做呢？就寂寞吧。寂寞了以后怎么着呢？就找是非了，就找烦恼了，是不是？找烦恼就想杀生了。想偷盗、邪淫、妄语都干了，是不是？如果你现在心中佛菩萨在你身边，功德在你，巍巍在你身边，你感受到在边界的时候，运心静下来，这种佛菩萨这种清虚的境界现前的时候，感觉到佛菩萨跟你这么近，那么契约，这个时候你还会孤独吗？你不孤独了，你还会去做坏事吗？所有做坏事都因为内心的孤独，知道吗？寂寞、孤独、焦虑、不安才去做坏事。如果你内心非常安心，在家里面非常安心，那我说这种思维我跟你讲了以后，你不一定会去行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出门就会忘记。那我说你一定要把我这种思想在家里面坐在房间里慢慢想，慢慢想，想到你自己非常欢喜，非常欢喜，然后你对你丈夫特别欢喜，笑容是吧，很开心。你丈夫一看，哎，这个老婆怎么这么傻傻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清悦，非常非常好。这个时候所有的道德啊、清净心啊、所有的善法都猛然像诸神一样爆发出来。这样的人在家里面走了任何一个地方，到菜市场、到公园里面去，在这个菜市场或者是到人家家里去，都充满了非常欢喜心念广大的心啊、对佛陀的信心广大都在身边，常常佛陪着你，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啊、这个很多的菩萨都在那一念中都陪着你，因为你思维的非常紧密啊，非常紧密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啊完全在改变了，越来越慈悲。就像那个居士啊，赶来走路上，他师父今天中午讲的那一番话，讲的真是好听，是吧？啊，师父的讲话很柔远，是吧？那为什么会柔远呢？因为我常常思维这个问题啊。我真的常常思维这个问题，所以呢，常常思维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思维，就没有办法。你啊，这个现在念阿弥陀佛啊，都是啊焦脆的心在念阿弥陀佛，口干的这个体念阿弥陀佛。这个念阿弥陀佛得不到一点点喜悦，就是平时不观照、不观察、也不思维，所以得不到发一。那就呢，很多人的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我怎么样得到清净，我怎么样得到利益，就想到自己，不想法。所以我过去不写了一个东西嘛，就是说啊，思归一体啊，就是说啊，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呢，不要考虑到自己能不能解脱的问题，只考虑到我跟法相不相应啊，这样的思维就会得到利益。这个就是说，那菩萨戒、五戒，那有的人讲我受的是出家菩萨戒啊，那怎么办呢？那你也要得持出在家菩萨戒，不是持出家菩萨戒，知道吗？你一定持的，但你可以受，你可以受出家菩萨戒，并且你可以读诵出家菩萨戒，就是说我们会发一个出家菩萨戒的给你，你可以诵。但是我不给你受的时候，只需要讲六种二十八请就可以了啊。但你可以在家里读诵，为什么呢？菩萨戒是通法，是通法，就是说连幼民。幽冥界的附魔都可以受菩萨戒，像天人啦、啊，还有这个环门啦、啊、淫男淫女啦、啊，或者是这个这个变化人啦、啊，乃至于呢这个畜生啦、啊，这个都可以受菩萨戒。那可以讲啊，遇到发菩提心受菩萨戒，你就跟牛讲了啊，牛啊，你无始以来堕落六道轮回，你应当皈依三宝发菩提心，就是受菩萨戒，就是说啊，就你就劝他发菩提心，就是受菩萨戒。都要受菩萨戒的，所以呢，连鬼都要受菩萨戒。你父母已经堕到地狱，你给他受菩萨戒，他都可以解脱。以后某一个地方在传戒的时候，都有一个叫幽冥戒。这个幽冥戒受的什么戒呢？就是你们这个就是受菩萨戒，知道吗？连幽冥的人都可以受菩萨戒，我们为什么不能受菩萨戒呢？有人受了菩萨戒，就问他，他说：“我能不能胜出家菩萨戒？” 告诉你完全可以生。我看到戒贤法师讲的说菩萨戒那所有我们佛教里所有的戒律，就是我们比丘戒不能让任何一个居士看，但是呢未有的出家就是菩萨戒可以大众共修，就是大家一起来读诵，是吧？所以我们每个初一十五大家在一起，不管你受不受戒，跟我们在一起诵一遍都可以受菩萨戒。但是菩萨戒得菩萨戒是什么得的呢？在菩萨戒里讲过这样一句话，明了即得戒，就是这样的明了就能得到戒，没有得到戒听到以后呢也变成金刚种子，就是说你没有受菩萨戒吗？但是我念的时候你听到一遍也变成金刚种子真有定，因为这是心法嘛，因为戒律是心法是本来具足的嘛，你不受戒也在那个地方，你受戒也在那个地方，你听一遍只是把你本来的东西损洗一遍嘛，是不是？就是说你不受拿了你就没有了吗？因为菩萨戒是讲心法，再说菩萨戒也不是人受的，是毗卢遮那佛给我们受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这是把你心中的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的心地那个地方啊，把你心地从你那个心地拉出来给你看一看。那么说释迦牟尼佛过去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也可以把我们做的恶业拿出来，别人讲你下辈要堕到地狱那个什么样什么样的苦报，释迦牟尼佛提醒把它显现出来让你看一看，你将来做什么苦报。过去不是有一个小井，地上那个地方有个井吗？那这个井呢，你下辈子要堕牛啊堕畜生啊堕这么一类的东西，你这样的井里一看，哎，那个井就映现出来你下辈子就要做什么。你要是做这条，后来一个女孩子对佛非常虔诚，他可能也造了很多恶业吧，他就听说那个井，他往起一看，他说一看下辈子做条牛，他就伤心了，伤心一下子就撞死了，就这样。后来那么说这个我还是在20年前听说的，我说这个那么佛菩萨能把恶行现出来就可以把善行现出来，知道帮我们讲。那佛菩萨讲这个菩萨戒就是把我们自信的功德从你心里面拉出来给你看一看。但是有众生呢，他吃饭没事干就不要人家看，哎，你不能看了，是吧？你不能看这菩萨戒，你不能看了。但是你知不知道这是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的心地呀，从我们心地把我们的戒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我们为什么不能看呢？我这样讲应该大家听得懂吗？因为人家说不能看他是有问题的，知道吗？因为他不知道戒底，又是他给你受的。菩萨戒既然你明了，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时候你就能得戒啊，在佛面前只是发个愿而已，知道吧？就是因为不发愿的话你就不愿意持，发了愿以后呢，哪个戒本给你就知道，哦，我是菩萨我应该受戒，要不给个戒本给你不得跪一下呢，你就好像自己就比你来讲嘛，就没有搭个戒，然后你就对自己没有信任，所以呢必须在菩萨面前发个愿。其实如果你信心广大的话不需要去发愿的，直接受持就可以了。所以菩萨戒来说，没有人来跟你讲菩萨戒，受菩萨戒你就拿这个戒本不停地拜，不停地拜，拜了以后呢你放光，佛菩萨放光，然后照在你的头顶上面，你就得戒，是不是？你就得戒。那我问你，他有没有受戒啊？他怎么得戒呢？就是自己的心感受，对吧？他就是说不需要传的，他通过这样的礼拜啊，佛陀放光就可以得戒，知道吗？所以这个戒一定是来自于毗卢遮那佛。但是有人出家师父给你受一下呢，你得到一种信心出来啊。好，阿弥陀佛。